大家好，这里是展开讲讲的七月广播电视报，然后我们已经大半个月没有更新了，
所以这期很特别。
你怎么抢我台词？今天这期确实有一些特别之处，但是现在我们先不揭晓，可能到后面大家会慢慢发现它到底特别在哪。
一点都不特别了，
大家，我没有兴趣。
好的，然后这期因为攒了一个月吧，感觉内容还挺多的，我们但是这一期的这个我们先从热点。
哪有很多呀？
哎，怎么为什么就为什么要整段垮掉？你们来，你来。
没有，我就挺好，我就突然想说一下，没关系，不用剪掉了这个。
然后那我们就先从热点开始吧。热点这个月其实最大的热点就是一个国产电视剧叫《三十而已》，然后可能直到今天它依然还有很多词条都挂在热搜上，我天天刷微博我都能看见这个剧的新进展。然后这个剧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想过把它做成一些长节目的，而且我们也做了这个尝试，但是结果这个剧到后面它的一个崩盘也好，或者说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转向让我们觉得有一些出乎意料吧。然后现在我们就正式把它放成一个热点来讲，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就超脱出了说我们到底是去吐槽它还是推荐它的一个角度。
对，变成一个社会话题了。
对，
和冻姐录完那期之后，我发现其实国产剧必须在整个的播完我们再聊它是个比较安全的决定。其实之前我们做朋友那期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没想到起码做朋友是到大结局大家才不满。
对对对，
但这个真的是也就是前十集左右，
对，然后
就出现了非常大的逆转。
我们当时是正好卡在第十集的那个阶段上，然后我们想要去表就是对这个剧做出一些就是判断或者怎么样，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这些判断完全就失效了。所以我们当时做过的这些尝试就应该不会再放出来。到今天为止它应该就快要大结局了嘛，然后其实结局
我看了
都已经，你看了，你超前点播了，
我氪金了。
哇哦，
我也看完了。
哇，
但他肯定没氪金。
你要在这里揭露我。
那你们俩说一说吧，你们俩都看到结局了。
对，我看到结局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因为这个剧很明显就是其实里边的男性角色，我自己看，因为作为男性我会观察一下，因为其实没有太多人去聊男性嘛，因为他的角色是非常单一的。就你回想前十年前的电视剧的男性角色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你看他没有什么太多变化，就十年之间女性的角色我觉得变化非常多。就之前如果你超前点播啊，你会看到那一幕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就是王曼妮后来她工作就是重新找到工作，然后建立自信之后，他在酒吧又重新碰到那个
梁振贤
那一段，
他说他没有成长是吧？
碰到，对，聊梁振贤跟他聊，就觉得啊，你知道这个冰岛的极光吗？我要带你去看极光之类的。
他说我去冰岛看极光真的很美，你什么？我们一起去满世界看极光嘛？他之前不是也说过这个话？
对，然后就我们就会觉得很可笑嘛，因为他的角色已经成长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其实暗示了一个东西，当然可能编剧并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男性角色其实很长时间都没有变化，就一直也蛮就像梁振贤的这种状态一样，其实你看很正常，就包括许幻山这个角色，其实不就是出轨嘛，就多少年前了，国产的男性角色都是在出轨，要么就是像梁振贤这样很装是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女性去在她面前装一下，但是我反而是女性的角色，就是整个男性人物身上是没有那个所谓的人角色的弧光的，他没有变化的，等于就是说整个世界或女性变化了，导致男性才有点意思。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他就是呆在那棵树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现在电视剧比较常见的一个点，就是你想看从他身上看到男性变化的特点，或者男性的角色在社会中的变化，其实是没有的，不是因为写的不好，因为确实就没有。
对，因为我也想到这点，觉得男性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变化呀，依然处在强势的地位，
非常没有变化。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年代女性的角色是发生重大变化的，就是它承载了两个时代的要求，就一个要求就是独立的要求，就是这就是一个女性的这个最大的要求。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之前看那个新世相那个爱丁克里边那个老师说了一个东西挺好玩的，就是他说在这个年代里边，就是当代的女性其实是拿了一个超级难的爱情脚本在里边，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总结为一个爱情脚本，就是你拿到了一个脚本，但这个脚本对于现在女性来说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个脚本，就过去的那爱情那个旧脚本已经不太存在了。新脚本是什么？就是女性角色已经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个变化就是经历独立之后她要求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另一个就是社会期待，就社会对她有这个角色期待。其实你发现顾佳这个角色就是的，她两点都要有，就是一方面她要满足社会期待，就是作为一个家庭的全能的掌管者，另一方面就是经济独立后的人的生活我也要享受。就你看杜家的因或者他的执念其实就是这两个他都要，就是他非常在这两方面非常执着。然后那个老师说的还有一次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男性就不一样，男性会从以前的旧的脚本里边把好的东西拿过来，就比如说旧的脚本是什么，就是对女性的要求就是温婉贤惠能够照顾人，同时他又会把新脚本里边的好的东西再拿过来。就新脚本里面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独立能带来的所谓的女性的人格魅力，比如说带入这很光鲜嘛，就是很有面子这种。所以你就听这个，哎，我觉得其实挺有道理嘛，这说的就是徐焕山嘛，就是他两个脚本里的东西都要。所以这个我当时听，哎，我说就说的还挺好啊，就是
然后这两个脚本还不能满足他，
对，
还得有一个崇拜的人。
不，我觉得他在林悠悠身上其实就也满足了一定的另外的一些旧的需求嘛，就那种
崇拜
他
嘛。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句子里边，反正从男性的角度，我确实没有什么看点，就是他就是一个工具人的存在，完全看的都是女性的变化，就是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看这部剧的感受，其实我觉得它不像很多人说的，就是他把很多营销号的段子或者是这种热点的东西刻意的就做成了一部剧。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感受是因为没有完整的看完一部剧。我觉得如果完整的看完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到就是为了热搜写了一部剧。其实里边它的逻辑然后人物的这种变化其实还是有合理的地方的。我唯一觉得没有那么好的就是我觉得他对人物还是挺宽容的，他把人物写的，他编剧不是那么残忍，没有把很多事做得很极致的地方，就感觉很多人的变化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就还挺轻松的，就是你就感觉这些人很快的就解决了自己困境，或者说这些忧愁烦恼对他们来说只是观念上的，我们观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我是觉得
只有结果没有过程，
对，没有太多意思。就是我觉得包括现在大家的讨论好像都很集中在观念层面上，就是大家看一个故事或者看一个人物的故事最喜欢做的或者最急迫做的事就是迅速的从这个人身上总结出套观念，就大家更在乎的是那种观念而不是说对人本身感兴趣。就是有了这种观念，有一千个观念，一万观念，关于女性的观念，关于男性的观念，这是大家看剧的时候最容易去做的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导致那种 cut 片段里边或者你的热搜里边最常见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你没有把一些其实人真正有人的东西那些去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我们的时代焦虑或者微博上的这种习惯有关系，就是它放大了这个东西，因为你要的就是观念嘛，就是所以这点是我觉得从看故事上来说大家有点急吧。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分两部分啊，先我们讨论三十这个故事本身。刚刚王老师说的给我有一点启发，就是我发现这个剧它其实是分为三种类型，一个是我们所谓的新女性，就是这三个女主角和旧女性以及男性，它有三个阵营，它完全是以新女性为一个出发点的，它所有的故事和所有的就是观念和所有的立场它都站在新女性的立场上，新女性要面临的什么问题，然后她要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她的敌人是谁，就是旧女性完全成为了新女性的敌人，就林悠悠完全是成为了大家的敌人。每个人去带入新女性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把自己做成了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对立面，然后男性就像王老师刚说的在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变化的一个人，他不一定会成为靶子，反而是旧女性会成为就是所有带入这个剧的观众的靶子。
对，男性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客观的存在。
对对对，所有人都似乎已经接受了，就一开始也会有骂，但是好像最后大家已经接受了，而反而是像林悠悠这样的人会被当成一个最大的一个靶子去立出来，然后所有观众都非常的就是愤慨。然后第二个是关于所谓的这种看剧的 就是大家看剧方式的问题。其实这个我跟阿康那天有聊过，就是尤其是这个事情，尤其是在前十集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相对明显的。所有人其实都在集中于去讨论顾家的富太太的圈子以及爱马仕所有这些标签，但是其实前十集他的整个的故事节奏和人物立的还是比较丰满的。他在讲这些故事之外，他在讲这些标签和上热搜的这些东西之外，他还是更多的去讲了这个人的真实的细节，他的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这个东西是前十集是有的。我就是我至少刚刚听王老师的意思，感觉是对这个剧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肯定。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他前后尤其是在人物状态上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割裂的。虽然我到后面也没有特别完整的去把它追下来，但是后面我真的是有点疲倦了。就是就算我理解说编剧并没有可能并没有非常非常迫切的去把热搜做成剧，但是他依然是使用了一些技巧刻意的去挑起一些话题，这个东西是我是明显感觉到了的。所以我在哪怕是最后是用微博看剧，我也感受到了整个剧在后面的一个非常节奏上的或者说是人物的一个崩塌。所以我是对这个剧是前后是有一个两个不同的看法。
我跟冻姐的观点比较类似的，我还是觉得他还是涉及操控观众情绪。
嗯，
因为林有这个角色非常的工具化，然后你写这样一个人物其实是很你是用最低级的方式拿捏住了观众嘛，你就让所有观众把那个把的对准这个人，我觉得这就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个人物写的时候我感觉我真的感受到一种厌女，就我没有感觉到我对林有的愤怒让我感觉到这个厌女可能存在每个人的身上，哪怕是女生都会有这种情绪。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写这样的人对女性没有任何好处。就是你哪怕写一个更特别的可能更灰色地带的一个小三可能都比这个强，就会引起更多的女性的一些共鸣或什么。现在我觉得真的这个角色太单薄了。
这个我觉得是同意的，这个是里边写的最差的一个角色。而且我觉得他的差是因为这个我确实不能猜测是编辑主观是那个还是说他没有能力，但理论上他不应该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这个女性的角色是完全不符合现代人或者女性自己对于女性的要求的，这是非常的割裂的。尤其她这个要求已经差得非常非常远了，就是一个非常旧时代的要求，已经旧到不知道倒退20年或者10年的一个角色形象。就是哪怕你出轨，你的理由肯定也是有一个丰满的理由或者是一个更
说得过去
的事儿，你就完全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任何的努力。我觉得这一点是让人愤怒的。就是出轨这件事儿，我觉得你是可以在现代女性意识下或者现代女性的某种观念下去解释它的，你是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她反正确实没有花任何的努力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这个我看到后期好像大部分的争议的焦点都在这个人身上。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全网在攻击一个女性，不管这个女性是做了什么，这都让我觉得非常可怕。然后对女性并不是一个友善的事情。
对。
然后其实像刚才王老师说，其实许幻山和顾佳的婚姻当中是有很多可以展开的点嘛，他其实也一直铺垫了，就是许幻山的
其实观念不是特别的。
对，许幻山的出轨其实是起码在前期是有轨迹或者有一个脉络的，就只是这个人物一出来之后那些所有东西都被掩盖住，因为他这个矛盾太强烈了，观众情绪太强烈，不会再去关注说他们婚姻当中那些具体的事情。就这个角色的失败直接导致他不是一个人物的失败，
是这条线整个的失败。
对，他导致整个这条线整个婚姻这条线，包括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婚姻那个关系我觉得还是蛮新型的。
对，
他直接导致这个新型完全就破碎了。
对，因为我当时其实就觉得说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你直接写他们两个继续发展，其实他们可能也会走到离婚那一步。
是，
而且但是我当时一个想法，
或者说他这个出轨不是问题的关键。
对，
就是一个很渺小的事情，
就是只是一个出口而已，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当时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很多的观众或者说普通观众其实他没有办法再接受在一个故事里就是无疾而终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关系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它其实都是没有可解释的地方，你是没有出口的。你在遭遇一件非常惨的事情的时候，你其实是怪不了任何人的。大部分的很让人难过的地方就在于你完全找不到那个你可以责怪的对象和你可以发泄的出口，你只能憋着。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生活里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如果在剧里呈现这个东西的话， 大部分观众没有爽的感觉，他可能也觉得这个东西太憋屈了，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明显的出口和一个明显的憎恶的对象去让他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爽剧的点。爽剧的点一定是他在里面立了一个像稻草人一样的人，然后要让主角作为观众的化身去把这个人践踏，这就是爽剧的爽点。
对，这点我是很认同的。我就会觉得比如说其实编剧前面铺许幻山和顾佳这条线铺得很好，其实他已经想指出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婚姻破裂并不是小三的原因，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许幻山自己或者顾佳本身自己的执念，他们俩各自有各自的执念、
嗯、他是两种人格的，
对，两种不同人格或者对人生的追求，其实铺得很好。顾佳的他过去的家庭的影响导致他希望有一个更加完美或者由他创造出来的更能够把控的像所谓的时代要求的女性一样，就是你在独立上也能做得很好，你在家庭关系也做得好，这是她的执念嘛，所以她一定要事业上也要帮她的丈夫，生活上也能做得很好，然后这是她的执念。那许幻山说，许幻山有她自己的执念，就是她想更符合社会对男性的期待，我要更强大或怎么样。其实这两条线铺的是蛮好的啊，但她就是这个原因就不明显，从观众来说，所以到观众到中间她一定要找一个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婚外恋导致的，所以他其实是把因果倒置了，就婚外恋其实并不是果，并不
是
原因，是
果。
对，
其实后面他有让许幻山解，就是顾佳有点出来这句话，但太晚了。顾佳直接跟许幻山说，就算没有这个小三，我们俩也可能会婚姻走到尽头。
这是编制做的补救。
对，他只是就是用他这个就最低级的方式嘛，
是
就是你直接说出来。
出来的，但是你不应该说出来。
嗯、
对，因为那个婚外恋太极端了，
而且婚外恋铺了太长了、嗯、
但其实就像洞姐娘说的，就是每个人都会倾向于把生活里的各种关系归结于一个更明显的原
因
里边，更明显的
外
因、嗯、其实经常会把因果关系弄错。因为我之前正好这两年出去采访，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就发现现在家庭关系里边有很多亲子关系出现问题了，但他们同样指向的矛盾就是小孩打游戏，就家长一个惯用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关系本来好好的，自从小孩玩了游戏，小孩就不听我的话，他就走上了那个问题了。但其实的问题的关键就是他们原来关系就不好，只是没有那么明显。
对，不是游戏，也会是其他的，
不会是游戏，也会其他，只是游戏这个东西，比如他时间上你会花很久，或者是疫情期间导致的这种现象特别明显，你就会以一种更显性的方式反映出来。所以但是所有的家长不会觉得我在亲子上做的会有什么问题，他只会觉得作为游戏是一个像一个麻醉剂，一个毒品一样的存在，在毒害的小孩，其实全部是指责是在这上面。其实我觉得很像，就是大家倾向于去混淆这个因果，只是因为这样接受起来
会比较容易，
然后会更容易摆脱自己的责任。比如说家长容易摆脱自己的责任，那其实许幻山和顾佳自己不也就摆脱自己的责任吗？那如果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也会让自己更好过一点嘛，因为是一个外力或者是一个外在的原因使我们这段关系不能维持下去，而
不
是
我
自己
的
原因。对，我觉得这个是会让人舒适的一种解读方法。所以这种像林佑这种关系的出现确实会让观众爽，但他爽过之后他也会骂，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双刃剑，就是你即使割掉了自己本来铺好的线，然后确实但也上了热搜，但也被了骂，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编剧自己需要去选择的一件事。
因为他很明显他最后的结果又是一个似乎想要努力保持就是所谓的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就比如说顾佳并没有真的离婚，而是帮许幻山收拾残局，这个是其实是符合顾佳一开始的人设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明显到现在就会发现说你这样的一个结局明显就让观众情感上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你中间已经塑造了林有有了，
因为你没有让我爽到，
对你就没有
让我爽到，你那个报复的快感没有到一个极点、
嗯、这就是两条线它其实打架了嘛，你又要做真实又要做爽剧，那其实就是很割裂的一个事儿。
其实刚才王老师说到哪儿，我突然想插一句，他说那个就是，关系内部。其实你看到顾佳最后在监狱见到许幻山的时候，他是有一段自我反省嘛。当时观众也非常反感，观众会觉得这个女性已经为他做了一切，为什么他还要反思自己？但其实这个我觉得也很现实，因为这个如果说那条线如果他很完整写下来的话， 那个女性反思自己，这个是很正确的。
而且正是因为她勇于反思自己，她才是一个更好的女性。
是，
你如果是一个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爽剧女主角高高在上，那她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自我的反思。
对，
嗯，她就是一个完美人设，就是给观众看的而已。
而且我觉得跟那个海王在那个餐厅偶遇王曼妮那段和顾佳那个监狱里的反思两段非常有意思。
嗯，
就是你会发现为什么刚才，我觉得这个我这个不一定是个论断，但我可以回答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就是我们感觉男性角色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女性角色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女性天然从小到大生活在一个外部环境非常艰难的一个状态里，
嗯，
所以他有大量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自我反思。
嗯，
但是男性相对的比较顺遂，这，
嗯，
就导致你看为什么那个海王他就没有变化，因为他就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啊。所以我觉得什么人有没有油腻，人有没有成长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一个自我反思能力。
嗯，
所以我觉得顾佳那段出现就是他没有让观众爽到，但是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是非常非常符合顾佳这个这样一个人的。
嗯，
对，我觉得对这个角色其实真的挺可惜的，他应该是在这个时代很具有代表性。
对，因为我们俩当时也聊过说其实顾佳这个人设是非常新的一个女性形象，她是在以前的影视剧里面没有怎么出现过的，
嗯，而且她也不是传统的那种，
对，
居家的太太那种。
对对对，她完全可以有一个更高的空间。
对，就像刚才说她其实是在同时在两个剧本上或者在两个脚本上都要做好的一个这么人，其实是很新的，就是原来大家没有想到，就要么就是我就是那种很极端的，我就彻底的跟旧所谓的旧脚本割裂，就是我要做一个时代新女性，但是为了去叛逆的一个东西做的，但其实并没有新的方向嘛。但顾佳其实她是有一个方向的，那这也正好跟她的人格上的这种执念去结合起来。其实我觉得我是确实挺想去了解，比如说他究竟会遭遇到什么的困境，然后他怎么去解决这个困境。确实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被中间林有那段毁掉了。
嗯，
就你可以有外遇，但是外遇只是他这么大的一个县里面不能喧宾夺主的一项。
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叫请给我一个好一点的情敌，我觉得这首应该录应该顾佳的心声，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太，
你知道这个剧有点像什么吗？
嗯，
有点像如懿传。
哦，
当时其实如，
哦，
就
我懂了，
当时如懿和乾隆的那个关系也
是
非常微妙的，
嗯，
走到中年这个婚姻该怎么维持下去，
嗯，
但是他怎么去把这个矛盾转移呢？他就写了一个极坏极坏的一个角色。
你觉得谁演的来着？
就令妃嘛，
嗯，
他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在这个人身上，
嗯，
然后他去破坏了一切，
嗯，
这跟这个剧特别像。
因为这样其实是在剧本里面写作是很顺的，你有了一个强人物去搅乱一切，然后整个这个剧情就非常的顺畅了，
嗯，
你要去写那些相处很难。
对，因为有一个正确答案其实也蛮难的，就是最后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你压根解决不了，你要承认你解决不了，
嗯，
你只能塑造从天降了一个超级强大的。
所以你可以对比，就是比如你对比，当然这个对比很不客观啊，就是你可以对比婚姻故事，
嗯，
就婚姻故事里面双方都有出轨，对吧？所谓的出轨，一个是在那个电影开始的时候，这个出轨已经发生了；另外一个是他们在离婚调解过程当中，女方也出轨了。
嗯，
但这两个都跟那个谁想起这个故事都不会注意到这两个出轨的细节，
还是有人想起来。
我觉得是很我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弱很弱的因素嘛，
嗯，
就是你没有人会把它归因为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但是我觉得本质上吧，就是三十而已这个剧呢，我其实有一个，就是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俩觉得这个符合这个最符合这个剧的评价，就是国剧自有国情在此，就是非常符合这个剧的所有的热点和大家对它的讨论以及普通观众对它的期待。其实很难去讲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真的是，就我们对他这么就是有一点恨铁不成钢吧，因为他毕竟开头开得很好，但是他到后面的走向你不能否认他确实赚到了他想要的眼球和流量。嗯，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挺可惜的一个点，就是好像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国产都市剧就只能做成这样了。
对，我觉得就是社会不鼓励你做好，其实就是这样，你做了一个东西如果没有上热搜，你以后还有机会做这些吗？李秉宪做了那么低的一部
对
爱情剧，他如果不是以
他在韩国都不行，
嗯，
对啊，那就只能说社会不鼓励你那样做。那他为了上热搜用了这种手段，
而且
你能从什么层面去评价这个编剧？你确实能骂他，当然也可以，是吧？但是作为如果是同行或者是同样是做内容创作的，你其实没有什么正当性的理由说你这个，
就说白了其实大家做这行的都想做这样的东西。
对，
出于一些，
我其实在反思这个剧的时候，我发现他把我过去评价基本上所有国产剧的毛病，他并没有出现新问题，
嗯，
他其实还是我们过去说的那些旧问题，
只是他在好处之上有一些新的亮点。
对，
但他的问题还是国产剧。
我记得我之前说那个《北京女子图鉴》的时候，我当时就一个感觉是，他很像一个公众号文章，然后变成了就一集，他那个节奏不是很快吗？一集一个人生阶段，就特别像那个公众号文章。然后你看到现在发展到今天，这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发展到今天它也没有太大变化，它只是它现在可能符合的不是公众号了，它符合是抖音，我要有一个15秒内一个强冲击的事情，然后强情节的东西放在哪里，然后来吸引你，包括热搜也是这样的。
对，
但如果问题本身就是成功的关键，这就很麻烦了呀。
对，
就是那个问题。对，那没有人去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
所有
人去
投机。
对，都会想这个问题怎么来造成快，我要飞速的造成这个问题，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个问题，然后开始骂。然后
我觉得这个甜头大概是从《延禧攻略》开始的吧。
嗯，
反正挺多的吧，反正我觉得大家受到咪蒙的影响比大家自己想象的要深。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这次还观察到，就是跟这个剧集另外的一个事情啊，今天我有听就是同事在聊的时候才说到，说大家说《三十而已》现在已经火成这样，但是它的点击量好像也就50。
对，我刚刚也想说这个事儿，
就
是
它的点击量在以前的时候，它的点击量是很快就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数字的，但是在现在可能《三十而已》已经全网都火爆的时候，它可能只有以前特别火的那段时间一些古装偶像剧的点击量的一半，就等于说它的在影响力上和你感知到它的热度上是一致的，但它在实际的点击量上并没有那么多，说明一个问题，可能它的很多流量都被短视频分走了，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微博看剧和抖音看剧的，这可能会带来下面的很多问题。我们可能会首先是国产剧的对于这种题材的投机它可能也会持续，但是另外一个是短视频也会很多会更快且更容易的去击中现在《三十而已》提出来的这种热点和观众的痛点，可能之后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东西，
可能马上就有什么几分钟的短剧，
对，
然后就完成一个
爽剧，对对对，
打小三的这个过程。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制作过程会更快，会更容易去做到这个东西，
而且成本更低、啊、
对，成本更低。
如果你不要去想叙事了，不用想结构，不用想因果关联，人物的弧光或者人物这个顺不顺、
嗯，
你只是一段一段一段，那 OK， 我今天打小三，明天是吧，就是撕到了，后天就是做人小三，对吧？
对，这什么？这剧情转折还
挺想看的，没有逻辑啊，是吗？就
对对对，
就变来变去嘛。
对，只是或许已经有了，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而已。
嗯，其实我刚才翻了翻那个就是隐秘嘛，隐秘的角落现在豆瓣是有70多万人打分，但是三十而已其实只有11万出头，就是这个对比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对，
对，我就可能我觉得就隐秘是需要那种你长时间在长视频里去沉浸在里边的，确实如果是三十而已
不可能拆出来。
对，因为你怎么拆呢，你cut其实很难，但是确实
一个爬山
我可以在微博上看完整个三十而已，基本上也不会丢剧情。
对，
就你会知道完整的故事，然后你看 cut 就完了，就是你不太会，你可能会错过一些小细节，是吧？可能是会被人抓出来的一些拍的还挺有意思的小细节你错过，但是它不影响整体剧情的发展。
嗯，
那可能现在大家看剧都是这么看吧，
热搜看，
所以导致点击量才那么低，虽然热度很高。
对，
因为它很典型的就是这个剧是你不需要看你也能说两句的，就你会发现这个剧把大家所有人的表达欲都激发出来，但是这个人可能就看了10分钟的一个微博 cut， 他能说1000字。
是的，是的，
嗯，
你现在就在文章标题上加上30加这个数字，你的点击量就会比别的文章高很多。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有关系
、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当时
我发现30加也确实成为今年最大的
一个关键词，
对、
嗯、
甚至成为一个产业链了。
很多吗？
有一种30岁的女性被当成，
对，我经常觉得里面会有着矛盾，就是你很多比如说很多嘉宾或者聊女性的嘉宾，他聊的目的是让你买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我就不知道用什么感情去处理这个问题，你就觉得很好笑。
是，就是其实刚刚我们聊三十聊的会稍微有一点就是 宽泛，因为其实我发现这个剧，如果我们是刚开始的时候去聊它的话，可能会着重于去侧重它的人物、它的故事情节、它的这些东西，可能会聊的比较多一点。包括我们刚刚其实就主要聊了顾佳这条线，都没有太聊王曼妮和那个钟小琴这条线。王曼妮那条线可以看我们之前那个视频，就是确实我们今天因为它已经快要播完了，我们再去聊它更多的剧情和人物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它已经成为我们放到热点里，就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话题，我们从这个话题点去延伸去聊了一些我们可能对它的一个感想。可能在之后不管是它结局之后，或者说它更之后有其他的作品，也会引发持续的一个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个热点部分，我们可能会聊的会偏向于这个作品外延的东西会多一些。
因为我觉得到这个阶段了吧，因为看到结尾一般来说聊的也就是这些。
对对对，已经可以对它做一个这样的总结了。那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吐槽的这部分我们先说一个电影吧，就是刘亚仁演的这个丧尸电影叫《活着》，然后王老师看了，王老师先说。
对，我当时看完的第一感受就是可能刘亚仁拍这部电影是为了宣传自己上我读的那个节目。
反过来了是吗？
对，因为就是你很奇怪一个电影能拍的，就我看完的第二个感受就是之前看的《极限逃生》还挺好看的。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对比一下发现《极限逃生》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亮点是吗？
对，你不太清楚，我都不想去分析为什么这部电影那么难看，因为太多了。就是你做一个分析的时候，比如说你找缺点，那你其实可能缺点很少，你是比较好找的，但是你90%都是缺点，你怎么去找这个事儿是吧？你唯一的就能夸，那你唯一能夸的，我看了一下大家夸的也就是刘亚仁演技的问题，但我看他演技也
没有
发挥的地方，
对
对吧？
对，
所以这部剧反正就最好不要看，看完了
对
最好不要看，
对对对，千万就别看了，真的浪费时间，一个半小时你看点啥不好。你可以去看刘亚仁上我读，都比这好看的多，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虽然就是这个架子上说你在拍电影，那我就经常想问你为什么要拍电影呢？这些人就是你把电影这种很好的艺术形式拍成这样的东西，
灵魂拷问好难回答这个创作者。
那就你为什么要去拍电影呢？就是
这个吐槽吐的简直
太那个什么。活着我也看
到了极致。
对，确实真的没有什么可值得讲的，就是一个烂片。
这个烂片为什么请到了刘亚仁啊？
他为了上我读宣传吗？给我读做宣传。
刘亚仁自己的采访他是说他拍了挺多挺沉重的东西，他想拍一个轻松的，就想给大家展示我轻松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展示轻松一面也不意味着你就不花
一
点力气去演一个烂片。对，你可以上综艺吗？你看你上我读不就挺轻松的吗？大家也会更认识你和你家的房子，没有必要去拍电影这样一个迂回的方式，对吧？然后这个电影确实我觉得就不必讲。我的点是在于这个月好像又有一个就是釜山行二嘛，它要可能这个月会出资源，就是你会发现你到时候再对比一下，我猜釜山行二也不会不咋好看，就是你对比一下你会发现韩国丧尸电影或者丧尸片是怎么刚打开门就又关上的。就是
对，这是波米他们说的。
对对对，真的是。然后我当时看到波米这么说以后，有个人评论转发说我孔刘哥哥跑着打开的门怎么就给关上了。就怪一下刘亚仁和江东元啊。然后我还想另外，
这开门关门都是顶级男星啊。
对。然后就因为活着我觉得有一个点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其实在宣传上他加入了大量的这种社交网络的概念，就他好像给人强调的说我这是一个在家里，然后一个人怎么就是社交网络，然后丧尸在周围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但
是
完全没有
警号吗？
对，完全没有。
我想到那个花总说他那个口罩猎人一定要是
警号。但是他完全没有做出这个特点。然后我就顺着活着讲另外一个我这个月看的一个日剧吧，它是个 SP， 只有两集，就叫《远程遇害》，它就是邱元康做的那个系列，就是做轮到你了那个，他是用这种思路去做的这个剧。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故事简介我就觉得还蛮有兴趣的，他讲的可能就是一群高中同学，然后在疫情期间，就他其实跟活着也一样，就是他打了一个独自在家的一个概念，然后在疫情期间几个人在这里一起视频聊天，聊着聊着发现自己的高中同学去世了，就看到那个电视新闻里他家起火了，然后他们一起聊就发现这个死去的高中同学好像知道他们当年高中的一个秘密， 然后所有人就开始非常的惊讶和就是很忐忑。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剧情推进是这些人里其中有一个女孩，就是有人敲门，然后她去开门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就好像是有事情，因为他们所有人对于当年高中那个有一个女孩去世的这个事情好像是有秘密的，就似乎是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害了那个女孩。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是人是一个接一个的死，但是他那个死都是在镜头前死去，就他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还蛮新的，而且也很贴合，
其实就是
像网络追踪，
对对对对对，
屏幕电影嘛，
桌面，
对对对，
桌面
电影，它就是桌面电影的概念，是只是说可能在日剧上，尤其它现在又正好切到这个所谓的在家隔离的这个东西，它会更讨巧一些。但是这个片子依然做的，就它始终还是一个电视剧。它不是一个电影，因为像那个《网络迷踪》什么的，它其实在后期，或者说你要去呈现这种网络的这样一个元素，你其实是要在后期上做很大的功夫的。但这个电影它完全还这个剧它还是一个就是所谓的真人剧集的一个概念，它最多就是把这个就是摄像头对准的是这个空间，然后我在这个空间里去展现一个什么样的剧情起伏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的豆瓣评分应该只有五点几。但是我觉得4.6是吧，但是我会觉得稍微比这个分要高一点点的在于说它其实还是在一个小成本和一个短时间内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目的。它分为上下两篇嘛，就很多人都说你看下篇，它下篇是一个解谜篇，你看下部分就够了。但其实我是觉得是先看上半部分，看完之后你在下半部分再跳着看，这样你去比较能够清楚的 get 到它上半部分的时候，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剧情推进的时候，一个人接一个人的死去，它是有一个紧张感的，这个东西是做到了的。但是缺陷可能在于，它如果真的跟像那个就是这种类型的电影去比，完全还是不能比的，无论是在剧情复杂度上，还是演员的演技上，制作上等等方面，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一个程度。但是我觉得邱元康做这一系列的这个剧吧，它都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点，它已经是成为一种类型了。所以它在这种类型持续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就质量上的差别，但它只要把这个类型延续下去，也会成为它的一个风格。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虽然我放在吐槽里，但是它也我觉得至少是从国产剧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还挺值得学习的一个类型。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今年 FIRST 有一个新的单元叫超短片单元，就用手机拍的比短片更短的东西。然后这次拿奖的那个形式，它其实就是手机录屏版的网络迷踪，或者手机录屏版的暗网，叫厄运锦鲤，就是它完全就是用了手机这个媒介，也是一种类似，我觉得是桌面电影之后的一个形式。桌面电影我们还依托于就是笔记本电脑啊或者计算机这种，但这个就完全变成一个手机，就是一个更新的更好玩的一个形式。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类型可能之后其实是一个方向，因为在于我们的生活跟这些电子产品已经有一个紧密的联系了，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手机去记录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会发现比如说一个摄像，就是电脑的一个摄像头，它能够照到的你的这个范围，其实就是它所呈现给你的我要给你讲的这个事情的范围，而在这个镜头范围之外的都是你不知道的事情。就这个事情是有意思的，就是在故事里就是创作者想要告诉你的部分和下面这个冰山的在海下的那全部的那些东西，其实通过这种摄像头的关系是很准确的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点是还挺新的。然后那我们接下来也是一个日剧，就是半泽直树二，然后王老师先来吐槽一下。
对，这其实一已经是7年前了，我查了一下，我觉得还挺久远的。然后突然之间在2020年看到这么一种表演方式，我昨天还在看的过程中，我就特别想那什么吃烤猪皮，就为什么就点过烤猪皮就知道，你点了烤猪皮然后你放段时间不吃，那个猪皮就变得非常硬，然后你就要去嚼它，你嚼的表情就是半泽直树整部剧里面所有人的表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印象当中原来只有香川照之是这么表演的，
现在喜欢所有人都这么表演。
对，然后带上假人，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连配角都这么演出，就特别奇怪，知道吗？每个人都很狰狞，你吃一下猪皮那个表情就是他们那个表情，就特别在嚼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表达的情感呢其实也不是特别激烈，就每时每刻他们都在表达一种绝地反击的感觉。那其实这个从剧情角度，你其实只要最后高潮的时候你绝地反击就可以了，你去 表现一种我家被奉还是吧这种东西。那
我觉得他们被这句话，整个剧组都被这句话洗了。
对，我觉得他们疯了。我一看到那个上户彩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老公病了，赶紧把他带走吧。就上户彩每期还出来两分钟插个花什么的，就莫名其妙。这部剧就是他其实感觉自己已经崩了，心态崩了。这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套路我们已经用过了，然后大家已经很熟了，那我到底做还是不做呢？他就没想好这个事儿。你其实你就硬着头皮做下去，就当了大家没看过，你也可以做得很好的。比如说那个《大门未知子》那部剧，都做到第六季还是第七季了，你就脸皮厚。我就每期套路都是一样的，每季套路都是一样的，大家还会看。但半泽直树他就感觉，我就是我想去突破原来自己的模式，因为大家都知道的模式就是一个先被打压，最后坚持不懈去反转，然后再让什么人跪下来，自己又大声说话的那种东西。好像他对自己这种东西，对下课上好像很愧疚，或者有点不好意
思。
对，他就故意，对，
已经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故意做一些不好好的讲故事那种。他觉得这种讲故事反正已经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好好讲了，我就好多。他是以点状结构在叙事，咔咔一会来个什么点，一会来人，那你不好好叙事了。就是所以每个人物在里边都表现出一种我在这个节点里面的一种特别刻意的一种情感状态吧，反正都像疯子。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七年前看还好，反正我现在看我觉得太奇怪了。这个
我看了这部剧以后，我一开始也是觉得无法忍受，但是我跟王老师有一个相反的观点。我看这个剧的时候觉得可解压了，就是他，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是
你这个心态才导致，你知道这个剧在日本收视率超级高，
20%几，而且一直在攀升。就是你看他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光鲜亮丽然后很体面的一个工作，每个人天天穿西装，然后但是却每天在那里不是摔杯子就是骂人，然后不是摔文件，然后就是上窜下跳，然后就像在演猴戏一样，你知道吗？就真的是所有人像在我看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在看动物世界，
是
西装版动物世界，就是每个人在里面都是一个动物，就是在那样咆哮，然后在放狠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挺解压的，就是他们的所有整体的表演方式，我甚至都觉得这就是他们刻意设计的。就每个人都是像在演舞台剧一样，去浓烈的去发泄一个情绪。这个东西其实是在电视剧里特别少见的，尤其是我们去看一般的职场剧，它都会在前面有一个特别长的时间的铺垫，铺垫完了以后，最后哎突然给你一下，然后观众是吃这一套的。但这个剧从头到尾，它的浓度都是在那儿的。就是从头到尾每个人都紧张的要死，然后每个人都在互相骂对方是笨蛋，就是这样的一个剧集。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这个剧的火，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很社畜以及所有人都很丧的时代，
他
就需要这种东西，
需要去发泄。就是里面很多人都说看这个剧就当看就是解表情包，就每个人的表情都是解表情包式的那种东西。
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真的是躺着在看这个剧，虽然所有人在里面就是那样
的状态。我觉得可能他们躺着看这些人互吼也觉得算是自己运动了，
是
可能是这种方式。
那确实现在拍电视剧或者做视频的，你的最终目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可能还是要叙事嘛。
对，这个就是日式爽剧了。
现在大家需要的是情绪，这个情绪释放出去了，或者发泄，或者得到满足了。
对，
其实基本上就是三种类型。
对，
你如果把一个做到了，他就会上热搜。
要么是打老板，要么是打小三。日本打老板，中国打小三，韩国打财阀。
日本是老板下跪。
对，就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剧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看法的话，就是很难用常规的一些套思路去理解它。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因为它是二嘛，就是它的一是当年非常非常红火的一个剧集，然后这个月不是有那个秘密森林二吗？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东亚剧集很少有出到第二季的，就是因为它在做第一季的时候，除非它在一开始它就计划说我要做两季，比如像庆余年，就如果他在一开始并没有计划我要做第二季，他第一季爆红之后其实要做第二季非常困难。
对，
然后他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最终能做出来的剧都是这种主角很强的人。
但其实半泽他做第二季不一样在于他并不是因为火他做第二季，他的那个书本来就有后面的故事。
但确实从情绪来讲呢，如果按照以前说，他第一季的情绪已经到达顶点了，因为说那个香川照之跪了七年嘛，一直在那个地方跪着嘛，就一开头他又开头那个还是跪着还没起来呢，一直在办公室跪着，其实那个情绪已经到达顶点了，他要得回来重新去把那个情绪 再达到一个浓度很高的地方嘛，你可能要比如说更大的官员去跪，或者是更比跪更强烈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嗯，对，然后我也很好奇秘密森林二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重启它，就是因为拍到第二季的我会发现说很多人其实都是对主角更有感情，而不是对某个剧情更有感情。然后还有一部日剧我简单讲一讲，是叫 MIU404， 然后这个剧是我觉得一开始是还挺多人在夸他，所以我去看了一下因为他的导演是导演和编剧的这个组合，就是 Unnatural， 就是非自然死亡的这个组合，就是野木雅纪子，就是写野我们无法成为野兽的野木雅纪子。我是挺喜欢这个编剧的，然后他们俩重新组合又做了一个这个剧，然后我发现这个剧就是非自然死亡的低级版低配版，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因为它讲的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机动搜查队，就等于说他们是在街上就是巡逻，然后有什么突发的报警事件，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离自己最近的现场，然后在警察没有来之前去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就是证据的搜集和一个就是现场的一个勘查，这样工作的一个组。然后这个两个男主角是就是他们等于说是一个搭档嘛，然后这个其中一个男主角是他是等于说以前有一个过去，他好像把自己的这个搭档害死了，他以前本来是一个警队的就是明日之星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把自己的同事害死了，然后他就降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另外一个男主角是一个就是口碑不是很好，然后所有人都觉得他很不靠谱的一个人，就等于说一静一动这样的一个搭配，是一个传统搭配，两个人成为一个搭档，然后去每一集是一个单元性的案件，就确实很像就是传统日剧或者说是像非自然死亡使用的这种故事，然后每一集的故事里面它有一个相对的一个社会性的主题或者说是一个催泪的一个点，就依然是那种套路。但是我放在吐槽，其实它不难看，就是他的两个男主角的这个化学反应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他们两个这种 CP 我看也挺多人在磕的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点别扭的在于他好像有一点把非自然死亡里那种做泪点和做那种社会话题的东西有点发挥的太过了，他一直有一点想要刻意的去给你营造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啊，或者说这种东西就是已经到了一种不太可信的地步，就是就像我又想起我们当时聊深渊号的时候，深渊号其实也是在描述一个所有人都很善良的一个世界，但是你不太会觉得那个东西不可信，是因为它里面的事件性做得很弱，它没有给你讲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故事，然后给你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弧光去展现，
它总是写一个小环境，
对对对，
特别小的一个环境。
对，但是你这个东西你每一集都是主角要深入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比如说里面有什么外国劳工啊，然后有什么青少年成长啊，就是这些非常现实的社会话题，然后你到最后你落点是啊，原来所有人都是好人，这个东西就让你觉得看到最后，就是我看到第六集的时候，因为他要把这个其中一个说以前害死自己就是伙伴的这个男主角的身上的这个谜题给解开，就他的伙伴当时是为什么而死的，结果你揭露到最后发现他根本啥也没做错，就是你一开始给人营造一种杀人犯的一个印象，虽然你知道这个东西肯定会给他洗白，但你到最后这个人一点责任都没有，而且不仅没有这样，就是你还营造了当年是一个非常善意的一个谎言，类似这样的一个虚幻的东西，我就会觉得稍微有点太过了。
对，如果每个人都是到最后都是好人，那
对，那怪谁？
太刻板成见了。
对对对，
以前我们看那个医疗剧，看那个 House 的时候， House 里边就是各种人都有，就是因为那个就是所有的病人都会对医生说谎嘛，经常有这种环节，就是病人的故事也会涉及到，他就是让你分不清楚，那有的人就是真坏人，有的人就是真好人，有的人就是真假难辨，那个在灰色地带，他其实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案情，因为我理解他那个还是一个案情模式嘛，一集一个案情嘛，那其实原来那种做的就他是让你有迷惑性的，你也会觉得他更真实嘛，因为不可能正好所有你认为是坏人的人都是好人，这个事儿就本身就，尤其是你刚才说它放在一个大的案件里面啊，不是小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小的人性上的对照嘛，互相关照，那是有可能的，尤其放在一个大案你就觉得不可信嘛。我觉得
说就是你在接触，就是每一集进来的那个人都是一个陌生人，但是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跟这个陌生人变得特别的亲近，这件事情本身就太理想化了。所以我是觉得我把它放到吐槽里，就是对于这一点他的我不太满意的地方。然后其实他的两个男主角是新演员和林野刚嘛，就两个人演技还是不错的，就是他们的搭档也还不错，就是这些东西都还可以，但是只是这一点让我会觉得说有一点反感了。下一个是一个韩剧，其实这个跟 跟这个有点像，就是这个韩剧叫恶之花，现在好像豆瓣词条叫邪恶之花吧。
我也看
了。嗯，哦，那我说完王老师说吧，就是这个剧我看了两集，它到目前为止我们录的今天也只出了两集，是就是文采元和李准基演的。然后他其实那个设定一上来就是讲这个男主角好像是一个杀人犯，而且是个连环杀人犯，然后他跟这个女主角已经是结婚的状态，还有一个女儿，然后可能这个女主角还是个警察，我预想他应该就是后面女主角会逐渐的发现自己老公的不对劲，然后去查他，然后发现他可能是一个杀人犯啊等等这样之类的。然后我对这个剧不满意的地方，一个是在于前两集他在这么强一个设定的情况之下依然写得如此的乏味，就是完全没有什么想看，你知道这个想法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已经脑补出了特别多的剧情，你根本不需要他演给你看了，就是已经到了这样，他演的所有剧情都没有超出你的想象。另外一个就是我对这个主题的一个不满意在于，我怀疑啊，他之后还是会把这个男主角洗白，
肯定的，
对，就是一个爱情剧嘛，就是他最后肯定是男主角有一些难言之隐，女主角发现这个人的问题之后，两个人有一番激烈的争吵，然后最后再去一起查明真相，可能还会一起对抗某一个真正的大 boss。我想象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你在现在，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月里，最大的一个新闻案件是什么？就是杭州那个来女士被杀的案件。就你在一个现实社会里已经有大量的就是丈夫杀害妻子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你再去讲一个美化过的就是偶像剧，讲一个蒙冤的丈夫的故事，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假。虽然它是一个韩国的剧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看这个剧，也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点了。
因为就是套路太明显了嘛，都被观众认出来了，就是很明显，这就是编剧在跟观众斗智斗勇过程中已经失败了。很明显，他就是一个误解你嘛，故意引导你嘛，不就是引导你这个人是个杀人犯嘛，各种误会你，让你误会，但是观众都已经知道了，明显那个人不可能是一个像他这么说的这么激烈的所谓的杀了人，还杀了很多人，一定里边有各种巨大的误会，只是他现在不告诉你，还在误解你。那所有人都知道，那快误解我吧，那你误解的也厉害一点是吧，你就让我真的相信，那他编剧又没有这个能力让你真的就误会到你，所以每个人看的时候就很奇怪，都知道这个人明显是
这就有点像三十里面大家都知道许幻山要出轨了，却还在一直铺垫，就是那种感觉。现在有很多伎俩，就是观众已经提前都猜到了，编剧还在这儿铺垫铺垫铺垫，观众就别铺垫了，我都知道你要干嘛了，就这种感觉。
就跟那个顾家什么时候离婚上了好多天热搜。
对，
这是当代奇观。
对对对，就观众已经走到编剧前面了。
对，
嗯，然后这个吐槽的最后一个，我觉得感觉可能也能说挺多的，然后是《乐队的夏天》第二季，阿康来说吧。
我觉得《月下二》，我觉得就是主要是这一期，就第一就是上周的时候我还没有到那个反感的程度，这一期就是其实就是重点就是拍李岩的家，那段镜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暴力，就是他用了一个。就是穷人观察穷人猎奇穷人暴力穷人的这么一个视角拍他的喝咖啡，拍他那个电瓶车要锁，要那加那个锁，拍包括用镜头去打量他那个房子，从上到下上下打量，我都觉得这个他理解不了这个人，他仍然用他自己非常老旧的价值观去看待这个人，然后那个镜头我觉得对他是一种入侵，对他是一种伤害，这个是我当时看完之后非常反感的地方，然后我就想到当时那个戴老师，戴锦华老师，他点评那个中国电影的一个变化，他说比如说以前在《小时代》的时候还是人去仰望一个高楼大厦，表现的是人，是其实他那个即使是人在仰望一个高楼大厦，仰望一种富人的生活，但他其实还是人去看钱的一个视角。他说到西红柿首富，他会有一个镜头就是从钱推向人，变成钱去看人的一个视角。我觉得这个可能变成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很多人无意识的一个视角，就是你已经用了一个财富在反观人的一个视角。我觉得那个镜头就让我想起了这些。但我觉得这个是马东需要负责的，包括我们之前看就是马东的很多专访啊，那个包括在十三幺里面，他对这个时代总有一种谄媚的姿态，
或者他就不认为这是问题，
对，有可能事情，因为你如果只拍乐队这个部分，其实你不能暴露太多，但是一旦你涉及到这个乐队的价值观，你涉及到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暴露出来，包括 我了解到后面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野孩子这个乐队也其实会，反正大家等着看吧，这个会不断的翻车，就是李岩的家只是一个开头。
就我昨天正好听了一个播客，然后他是请了一个，就是日本有一个综艺节目叫月曜嘛，他请了月曜的一个 PD， 就等于说来上这个节目，那是一个中国女孩，是中国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他有提到一个事情，因为月曜是一个采访路人的一个节目，他就会提到说他的一个上司告诉他说，我们去采访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带有恶意，我们不能先天的，就比如说我在路上觉得这个人，我觉得他很怪异，我去采访他，因为我知道从这个怪异的人身上一定能挖到一些戳中大家讨论点的东西，他身上一定有一些话，就是他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也好，他是一个超脱于就是我们正常人认知范围的事情也好，我已经在采访他之前我就已经对他下了这个判断了，我去采访他就是为了获得我想要的这个料，这个爆点。他说这叫恶意，就是我们不能先预先的带有恶意的去采访一个人，我是明显就是从他身上想要挖到那些东西我才去采访他的，这个是不行的。他说因为观众会看出来，观众会看出来你是带着有意的这种想法去接近他的，最后都会呈现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就正好说明了李岩这一点，就是一定是前期的这个制作采访的这个导演
他是知道的，对，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他肯定是
材料符合
他，对，
他
只是去他家去的什么东西，他都是完全拿到了他想要的那个材料。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就是我觉得你在综艺节目当中你对这个人有预设没问题，但他问题就是他对他的理解层面停留在那儿。
对对对，就是他完全没有试图去理解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以及他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是一种可爱或者怎么样。其实大家后来很多人去理解李岩这个人的时候都说他像周星驰里面的一个角色嘛，就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去看到一个跟自己和生活环境不一样的人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编导只是把他作为一个猎奇去展现了。
就是大家会以前我们会有一种讨论，就是当你发现一个稿子写得很精彩，然后我们就会说你对这个人物的控制力太强的时候是表达什么意思，就是你其实已经把你过多的你的判断加到这个人身上了，导致你没有发现这个人在自己走，而是在一个强烈的作者的控制力之下上他往一个地方走。其实我们是能看出来，就是真正的好的作品人物自己会走的，就是你的材料足够充分，你写的足够好的时候自己会走。但现在其实你发现已经不需要讨论这件事了，就是在综艺或者在别的节目里，我甚至在写稿子里边，大家已经不再去讨论这个问题。本来它其实是个边界的问题，是个界限的问题，是你预判怎么在采访过程中修正，怎么去更好的理解人。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不去做这个事了，因为读者或者说观众不要求你做这件事了，就是还是让我就觉得又回到了一开始那个观点，就是大家要的还是观点，就是你的镜头表达出什么观点，你这个事儿说了什么观点，没有人才真正的关心一个具体的人，就是每个人都在想得出一个观点，包括我反对的观点也可以是观点，就是每个人从编导本身他已经没有那个意识说我做这件事儿，我去拍李岩这个人，我其实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李岩，一个李岩可能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的，但是我通过对他的拍摄让他都能看到，哦，原来我是这么一个侧面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但是没有人会这么想，就原来做稿子其实大家是有一个最高目标的，就是你会努力往那做，虽然是很难，但现在你就发现其实大家已经认为它是一个正常的事儿了，就不会去刻意的去避开这些事儿。就是作为综艺导演，我觉得我很容易就理解他的想法，哦，我抓到一个点，这个点指向了某个行为，我就把这个行为跟这个观点紧密的联合起来，我就很明显的啊，因为速溶咖啡只带了某种东西，我就带进去了。这其实就是我们原来写稿的里边第一层应该避免的东西，但是他就把第一层当做一个重要的结果来用了。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挺不一样的地方，对。
其实最让我感屏幕前最不舒服，其实不是速溶咖啡，
嗯，
就是他那个上下打量的镜头，
对对对，而且他
就像你
退出去，然后开了一个小缝去拍拍，
就是从我印象太深了，从那个房梁到底下，就是就像你在路上你看到一个怪异的人，你看到一个贫穷的人，你对他投射的那种打量的目光是一模一样的。
那，
嗯，
这个就相当于写稿子你的表达方式，你去怎么描述一个人，其实表达方式也是。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李岩这个事情是可能是第二期让我们观感很不好的一个导火索，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之后其实你再去反过去想这两期节目，其实乐队的夏天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在于因为我第一次开始看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他做的还可以，而尤其是他整个的节目的包装和一些花字的使用和整体的这个视觉，我觉得都是做的挺不错的，
比第一季
好很
多，
对，他是有想法的。但是 我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你当发现说像李岩这个事情以及以孩子出场之后，就是你明显的看到下面就是马东、张亚东和大张伟还有周迅四个人其实是没有什么话可讲的，就他们面对李岩的时候是一种调侃的一个态度，就一直在追问，然后面对野孩子的时候是一个完全失语的状态。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种超脱于他们认知的人是完全没有任何想法和应对能力的，就是这四个人就完全在这样的两支乐队面前暴露了他们到底有多不会就是应对这个乐队这个丰富性本身。当再去回想五条人在第一期被淘汰的原因也非常明显，他为什么被淘汰是因为他没有按照节目组的规则做事情。但是乐队是一个什么地方，艺术创作是什么，就他就是一个没有规则的事情，对吧？
对，
你要求他用规则去做事，然后因为他没有按照规则做，然后观众没有听懂他的台词就把他给淘汰了，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违背所谓的音乐的初衷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三支乐队的在这个节目上得到的反馈就恰好证明了这个节目的本质，它永远只能适合那些有一点性格但是又
可以按照规则做事
的人，可以按照对
做事的乐队。
对，只有那样的乐队能够在这个节目里火起来和继续生存下去，不符合这个，尤其可能在第二季会更明显，不符合这个东西的人都会被淘汰。
对，这点我是同意动姐说的，因为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不是看的这个乐队夏天那个版本，我是看的网上红的那两个德国人的版本，我觉得那个非常好看。因为我其实是不太懂音乐的，但是那两个德国人的评价过程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就你会觉得比大张伟他们说的有趣，因为他们说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东西，可能我理解百分之有六七十我是听不懂的。比如说他们说有乐队，我其实不知道是哪个乐队的，或者他们说的某种风格我也是不了解的。但是我就发现，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很有意思，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发现那说明音乐这个东西本质上还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东西，它不应该是一个纯粹的综艺性的东西。你用一个综艺的视角在打量它，你拿摄像机去关照别人的生活，去关照别人的隐私，这个当然作为一个观众来说这是最门槛最低的嘛。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打量一个乐手的隐私，我们去在生活里去评判它，但是音乐本身你是没有办法去从那个角度去说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嘉宾也好，所谓点评的人也好，你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你能点评的，就所有人都能点说两句的，就像电视剧一样，关于谈恋爱一样，什么国产剧一样，每个人都能说两句。
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
那这个节目究竟是一档什么节目？它就是伪装成音乐节目的一个
大众参与，
大众参与的，对，浅综艺，或者就是街头的卡拉 OK 或者什么样的东西。
对，我觉得他们定位就是音乐的真人秀节目。
对，
然后
其实上一期我还有一个很反感，就是一个23岁的人站起来点评水木年华，说
我没看到。
对，
但是我知道这个，
就水木年华表演了一首关于青春的歌，但不是一生有你。表演完之后，然后就是有一个专业乐迷，一个人23岁打出来那个牌23岁，然后让人说什么这个歌颂中年人歌颂青春就是一种油腻的表现，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当时就觉得，我见过很多人就是年纪轻轻就油腻的，你知道吗？他真的比中年油腻可悲太多。
对，我觉得这种人出来，他就是就像你知道吗，像以前那种情景喜剧里面的罐装笑声一样，这就是罐装观点。就我非要来这里搞一个什么话题，就是好像想好了，就是什么，因为我是23岁，你是个中年人，你开始抢青春，我就要来个罐装的观点给你。这个罐装就是油腻，就是因为年龄做成油腻。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种东西跟年龄其实不是跟年龄直接相关的嘛，就是你做出了一个非常肤浅的判断，把这年龄和所谓的油腻的去关联起来，然后你的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无聊、非常幼稚、非常就是程式化的，就像一个程序一样，通跳出来一个程序。我觉得未来这个 AI 就可以做到了。
而且我觉得乐队的夏天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去年我没看的原因，就是因为去年我在看超级乐队嘛，然后我会当时就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乐队夏天和他这个风格以及他所有去年比较火的一些出圈的表演和他引发的很多人的评论，他其实都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他都是一个对于某一种青春和某一种热血的怀念，它只是一个怀念而已，它没有任何新的点和新的创作了。这个可能是这个节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作为一个音乐节目，大家还是希望看到一些 我没见过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不能完全是说我没见过这支乐队，一定得是一个以前的年代也不曾出现过而在这个年代会迸发的东西。但这个节目就很明显的呈现出来，就是这个年代就是没有什么新的音乐了，我们只能靠不断的去缅怀过去曾经的辉煌，然后唤起大家一些青春的回忆。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可能在今年会更加的明显。那我们吐槽的部分，这个月吐槽部分感觉还挺多的，然后基本就到这儿，我们进入推荐部分。那今天的推荐内容第一个就挺特别的，这个是跟我们最开始说的这期很特别是真的呼应上了，确实。然后这个课是复旦的沈一斐老师的社会学爱情思维课，然后这个课其实我们三个人也都听了一些，而且我自己是其实很早之前就知道这个老师，因为他曾经有上过一个就是视频的公开课，他讲了一些韩剧的东西，因为他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讲韩剧，包括他自己也是一个韩剧的爱好者，所以当时我就听过他讲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些观点，我就当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包括这期开始其实三十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他作为一个女性题材和一个讲了很多婚恋问题的一个题材，它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关系啊，或者说是一些情节都其实是可以从一些社会学的角度去思考的，然后这一点王老师可以讲一讲。
对，因为我正好听这门课的时候正好在放三十而已，我就突然发现他说的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就是说的很多理论的东西包括一些解决方案其实跟剧里面的东西是很对照的，因为原来我是不大想听的，因为感觉这门课是给女生设计的，但你听过来发现确实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结构性的观察，就很多比如说女性的困境里边哪些它会告诉你哪些是结构性的，哪些是你自己需要选择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哪怕我作为一个男的我了解这个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你看许幻山这种人，他如果听了这门课他其实就会对顾佳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对，
他就不会失去这么好的老婆。
对，他不清楚，就是比如说顾佳做的这些东西是比如说要失去什么，要付出哪些代价，他所对抗的是比如说按照这个沈老师的观点，就是新旧剧本之间的新旧脚本之间的对抗，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有帮助的，就是能帮助你自己理清你自己目前所处的真实的境遇，然后你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出一些所谓正确的决定，而不是现在你连自己在处在一个时代的什么一个节点或者时代的位置，或者说在感情方面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进程里边，我觉得你是需要知道自己周遭大环境是怎么样的，其实有助你做出一些判断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听了沈老师说的就还挺有帮助的，就你知道大环境是怎么样回事，然后你才可以做你自己比较私人的个人的有关你个人经验的一些决定，这个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听的还蛮有意思的是因为他经常举了一些其实跟我们还挺相关的，就是一些韩剧的或者剧里面的例子，包括之前我听到之前他说了一个就是小的案例吧，就说为什么以前的电视剧琼瑶剧里边会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会特别喜欢一个贫穷的小孩，这个小年轻，而现在大家更喜欢总裁剧嘛，就霸道总裁剧，为什么？就是说其实也并不是因为更喜欢钱，甚至在霸道总裁剧里面拒绝女性拒绝钱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不断拒绝钱。他就说了一个很明显的观点，就是当这个就为什么现代人不再喜欢那种琼瑶剧式的嘛，因为他说当霸道总裁身边美女如云谁都不想要的时候他只挑选你，而跟一个人身边谁都不要他只能选择你，这两种选择其实是让你的价值感更高的。他其实做了这个总结，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原来看霸道总裁剧我没有发现其实是有这一点存在啊，
因为你体会不到女性的，
对，我完全不体会到，他其实就给我揭示了这一点，他其实背后跟金钱是没有关系的。我以前还会就怀疑这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发现确实没有关系，它的重点在于你的独特性被肯定了。就原来独特性是什么，原来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喜欢那个穷小子，只有我是吧，慧眼识珠或者是天地间的一股清流，然后可能我又随便解读了，但是现在好像就变了，变得 就是你的独特性是需要一个更强大存在的肯定还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但反正就是说这种独特性变化了，你这种被需要的这种独特性发生变化了，所以我觉得这种解读还挺有意思的，特别适合分析电视剧，所以我听了还蛮受启发的。
对，因为其实刚刚这个我跟阿康也聊过了嘛，就是所谓的这种独特性，就是在这个课里他很多分析的女性心理都相对比较精准，可能因为沈老师自己也是女性的原因，然后所谓的这种独特性其实就是我跟阿康刚说，就是男性可能在一个不管是社会关系还是亲密关系里，他可能更需求的是一个我是要被对方称赞，就是我是需要被对方肯定为最厉害的那个人，对，他是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当时也就看到说林有有是怎么对许幻山的，他就是说哇你好厉害，你做的所有东西都很棒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但是女性可能在一段关系里，有人如果对他说你好厉害，你做的东西什么，他心里就会说难道我不知道这一点吗，还用你说？但是他
说你想干嘛，
对对对对对，
你有什么目的？
对，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跟他说你很特别，你和其他人不一样，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他会非常满足于说我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的这个点。这可能也就是表现在影视剧里很多的就是流行的就是择偶的方式，或者说择偶的这种就是对方的一个模板的一个样式，或者说这种模板的这种关系，就是这样的，就是所有人都爱钱，所有人都爱这个霸道总裁的时候，我就不爱他，就是山菜对道明寺嘛。
我觉得这门课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是，就沈老师特别激情满满，就是他非常具有带动力，他讲话的时候这个，而且他是个视频课嘛，我们一般听的都是比如我们听播客，就是有人发言就让人昏昏欲睡，
说谁呢
但是就沈老师那个课是非常能调动你的情绪的，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另外我就觉得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爱情课它不能帮助你获得更好的爱情。我觉得我很反对，就是我们一讲一个推荐一个什么，我们一定要保证说你能得到什么。我觉得但是它的好处是让你去对爱情理解的更多了一点，然后更了解自己的在爱情当中的痛苦和期待，然后你也知道说好的爱情在当代这个社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以及你更把它当做一个旁观的视角，就是说虽然里面沈老师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但是他其实更多的是有时候站在一个社会分析的角度，其实你更能把这个爱情当做一套客观存在的东西去看待它，就是不再是一个焦虑或者是一个鸡汤，就是而更是一个客观视角，这是一个理解的视角。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所谓的人生指南或者情感鸡汤，而是你去把爱情作为一个实体客观存在的东西去理解它。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才是最大的帮助，而不是说你从那儿听到了什么你马上用在自己的关系里，就是你指导你去怎么谈恋爱，就是我觉得恋爱这个事情是很难被指导的。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看到就是他整个的课其实讲了挺多的，从那个认识自我，认识亲密关系，认识男性，认识等于说认识异性吧，然后认识婚姻等等，所有的他其实都有聊到。其实我就想起就是在可能在我们就是读书的时候，就大家很多女生之间都会讨论很多的情感问题，这可能是女生的一个天性，就是大家会很经常密集的去聊一些情感问题，然后互相会给出一些建议啊，或者等等，大家都会有一些统一的疑问，比如说就有很多电影什么的他都会讲，就比如说什么他是不是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女性之间的一个互相讨论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我发现在这个课里它有很多的问题，它其实就是针对了你就是很像一个女性之间的一个密谈，就它会针对你的一些疑问，或者说是一些你可能以前没有想清楚的一些问题，它能够尝试从一个像阿康说的从一个跳出来这个角度去给一些更宏观的一个解释，其实就是带着你跳出你自己的这个思维，然后去更大的去看这个所谓的爱情这整体的这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帮助你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和体验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它会让你从一种因为女性传统的可能在一个情感关系里她会很多的自我反思，很多的这种焦虑和不安，从这样的一个情绪里能稍微的解放出来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意义，它比较适合一些就是可能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些听众，然后如果你对这件事情不管是你现在是处于一个感情状态里还是没有，你其实都能够从里面可能得到一些 就是新的一个角度去审视自己。我觉得所谓的爱情这个事情本身，亲密关系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帮助你更好的认清自己。然后如果你在这个过程里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视角的话，其实是会更加清楚的。嗯，这个推荐最后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听了我们刚刚的这些分析和介绍比较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公众号光之来处，关注购买，然后光之来处这四个字就是大概就是光来的这个地方，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四个字。然后这个课原价是199，现在的话是5折，是99。然后这个课程是永久有效的，然后你随时进去学，随时进去听都可以。推荐的第二个内容是一个德剧《暗黑》。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硬核的科幻剧吧，这是今天很少看到这么一个很纯粹的一个电视剧里边，其实你不用去想人设，不用想社会议题，不用去想那些七七八八就是跟剧之外的东西，你其实很难得有一个就是你全身心的相信这个编剧的能力，然后把自己交给他，你就沉浸在这个剧里吧。这个剧的特点是这样，它其实没有那些很外延的东西，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你能让你沉浸式的观剧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但它核心具体的你说起来就比较简单了，但它其实就是用一个编剧很强大的控制能力，让你去体会一个所谓比如说平行世界，体会这个真正的所谓硬核穿越的这种魅力，然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如果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看一下，就是它非常的考验你的脑力，因为这部剧里边的人物关系非常非常复杂，就有可能你前世的女儿是你妈这样的，就是类似于你的女儿其实是你妈，就是这种东西会出来，就是然后你不断的要去记那些面孔，因为出现的人物有他的中年的角色，有他的，因为他是以33年为一个节点，哎呦是不是忘了，好像反正以一个固定节点，所以他会出现他的年轻的时候状态，他的中年时候状态，他的老年时候状态，然后又有5到6组家庭里面他们家之间有互相关联，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复杂的一个所谓的社区体系，就是一个小镇的体系，然后各个家庭又牵扯到另外一个世界，又牵扯到50年前、80年前甚至100年前的事儿，所以它是一个很庞大的比较完整严密的一个体系。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时间可以一口气看完的，我觉得因为它有3季，就有长时间人我觉得可以考虑，但是它不太适合其实你断断碎碎的看，对，其实是影响你体验，因为很可能你就忘了剧情或者忘了那个人是谁了。
感觉这特别像读俄国小说，
差不多。德国人做这种剧太严谨了，
就是记名字要花一段时间，但是你一口气必须得看完，不然你下次看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之前演的是啥。
对，
好，那接下来我就是推荐一个纪录片，叫《文学的故乡》。然后，这个纪录片它其实主题就是说，他去采访了，就是6个当代的中国作家，就是有贾平凹、毕飞宇、迟子建，然后刘震云、阿来和莫言。然后每一集是讲他们的和他们的故乡的故事，去到这些人的家乡，然后去采访他们以及他们周围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比较的有新意吧。然后我去看了
这个概念，我突然想到之前央视李伦老师做了一个纪录片，
这个也是在央视放的，
客从何处来。
对，他也是找，等于说是找那个根嘛。
对，但他不是名他不是，对，但他不是那个
文学、
他是就可能找一些名人。
对，是有点像的。然后这个因为这批人，我看了这个导演的采访，一个特点是这个导演自己他是北师大纪录片中心的主任，他等于是文学博士毕业，他留校任教的，然后他整个的团队人也很少，他的摄影师就是他的博士生，所以这整个的这个风格它不是一个我们可能会在一些视频网站上或者说综艺节目上看到那种风格，会有一些花字啊，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娱乐化的处理，它整个非常的严肃，或者说非常老派，是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这个导演自己说他为什么想做这个，是因为他当时发现鲁迅没有任何一段就是影像留在世界上，他就觉得挺可惜的，你后面再用什么人去扮演他都不是他。他说为什么我们现在 同时代的有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家，我们不去记录一下他们，就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然后他当时在选取这组人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有一个，所以就有阿来嘛，然后女性作家应该有一个，就有了迟子建。然后这几个人的这个家乡也都是遍布在中国各个地方的，所以而且这些人的写作确实也跟他们的故乡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像莫言就非常典型的，他讲高密嘛，他就去了高密。然后里面我现在是看了迟子建和毕飞宇的这两集，然后迟子建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他去跟他们沟通，他整个的这个采访时长也历时了两三年左右，就真的是跟这个人是因为他说他团队小嘛，他跟每一个作家其实都是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他是可能是非常了解这个人，然后跟拍了很久这样的。然后迟子建就是他的是那个就漠河那边他老家，然后去讲他和他整个的文学成长的这个历程，然后包括他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啊等等。就是我发现他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作家在真正接触到自己的故乡和回忆起自己故乡的时候，他所有用的语言或者说他整个的情感都跟他的文字会很贴近，就是一个非常充沛的一个情感和一个很诗意的一个表达。包括像你真的像去到了你那个画面，去到了迟子建的这个故乡，去到了那个北极村，然后看到那个白雪皑皑的山上，然后再用他的语言去描述说我小时候印象里的山里是怎么样，你就能非常强烈的感受到那种冲击感。这个可能是单纯的文字没有办法带来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亮点。另外毕飞宇这个很有意思，是因为毕飞宇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父亲是一个被领养的一个人，然后所以他父亲并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儿，他只是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江苏的一个就是小镇里。而且最开始的时候，他好像一开始他听说这个概念，他就拒绝了这个导演，导演就反复说服了他，然后他就接受了嘛。然后他们一起回到自己那个小村子里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毕飞宇是抗拒回到自己小时候成长的那个小村庄的。他开始他们找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很相像的一个小镇，还让一些小孩可能在那儿就是玩耍什么，准备拍一些这样的镜头。然后毕飞宇后来就说不行，还是得回去。结果他们就真的又回去了他小时候成长的那个地方，他看到自己小学小时候那个门，然后他就哭了，就整个人就是非常的就是完全意料之外了。然后这个镜头也没有对准他哭泣的脸，他是拍了他的背影，就拍了一分多钟，就这样的一个镜头。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尤其想讲的是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到目前为止是比较稀少的一个类型了。因为我那天还看了一下，就是目前就是豆瓣里的条目里国内的纪录片其实有两种类型是绝对会拿高分的，一种是拍美食，一种是拍美景。就航拍中国和那个中就是所有的这种什么风味人间啊，什么人生一串啊，就是这种系列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了。
对，
就是这两种类型是可能目前视频网站或者说是一种是出于商业目的会比较常做的类型。但是另外一个小类型就是拍文学的故事其实也不少。我那天还看到张绍刚还做了一个他讲聊斋的一个东西，但是那些可能就是视频网站会要做的一个新的尝试。但是文学的故乡是一个央视的，在央视放的一个片子，它真的非常老派，里面有一些老派到我觉得可能会有点过的细节。比如说他在放毕飞宇的时候，他会让一个女的在那里桥上扮演青衣，就是这样一个就真的很老派，就是真的像一个你完全像那个电视里会看到的东西。但他确实做到了这个导演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记录当代作家的一些想法。这个东西我觉得反而是可能我们在习惯了一些那样的纪录片和一些比较流行的表达之后去看这个东西反而更有意义的一个点。
对，我觉得这种是很珍贵的，因为原来我们做稿子也是不太倾向去做作家的，因为作家的除了他在文字上的表现能力，他在行动上表现能力是很差的。所以其实你把他带到老家，我觉得是已经是一个最激烈的一个能拍的东西了。然后另外就大家也不太倾向于拍这种东西，它的成本很高，你说拍了两年，我估计他可能申请了社科基金拍。
对对对。
然后
应该是。
对，它又不像食物和景观那样人的
冲击力，视觉冲击力很强。
对，它的
受众也少。
对，它的就是人又是不可捉摸的，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举动，他可能什么举动都没有，你这个片子就很平淡。但食物景是固定在那里的，然后食物你是可以控制它的，你怎么去拍食物的这种片子其实是最好拍的，也是拍的最多的，成本最低的，所以我觉得能有能记录这个我觉得还是挺珍贵的。
对，然后包括这个我就想起我这个月还看了一个纪录片，但是没看完啊，就是一个 B 站做的一个纪录片，叫我是某某生某某，就是那个两个叉的那个某某。然后这个片子也很有意思，是它讲的是一些大学里面非常少见的专业。他第一集讲了一个在大学里学就是内衣设计的一个男生， 就是包括还有一个学专门学那个小龙虾炒制一个专业的一个男孩，就是他这个片子放出来的时候是高考结束之后，他其实是告诉很多的年轻的一些学生和他的家长，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专业你们可以去填报，这些学校都不是一个什么所谓特别有名的学校，但他的专业都很有意思，然后他选取的这些同学也很有意思，这个就很 B 站，就是 B 站你发现他做的一些纪录片还是他把一些元素做了融合，包括他之前做那个就是书观书的那个纪录片，他其实也是就是依然是一个传统的看起来很小众的一个题材，就是讲读书或者说讲书籍本身，但它可能
还有书籍
啊，但是还有书籍，然后它比如说它会加入一些就是让胡歌来给他做这个旁白，包括这个我是某某生是请的何炅，就他会做一些能够把你拉进来的一个点传播点的东西，他去做这个嫁接以后，他选取的又是一个没有被大家拍烂的一个东西，就会出来一些比较不错的可能尝试。嗯，我觉得这个
包括当时人生一串其实也是 B 站拍的嘛。
嗯，
对， B 站其实还是在纪录片上有挺大投入。
嗯，
因为他们野心很大，而且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视角，就是青少年这一块，
对，
你就其实不用去论证了，比如说如果大的视频平台，你其他的视频片你要去拍所谓的就是高中毕业生的这个事儿，你是要论证的，你是不是真的只能给那个一小个群体去看，而不是像拍三十而已这种，我觉得它的论证应该容易一点。你说我真的要拍一部片子可能只有高中生看，那谁会去拍啊？那确实只有 B 站会去拍。
因为我是觉得我们之前可能聊纪录片的时候都会相对比较严肃，但是这个其实有这两个纪录片的一个是老派，但是他们都记录了所谓只有现在才能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还挺新的一个点。嗯，然后我再讲一个韩综，就是我这两天看的一个韩综叫《首尔乡巴佬》，然后它是那个两天一夜的那个小龙虾 PD 做的啊。然后所以他主要的那个核心成员就是李胜基和车太贤嘛，也是两天一夜之前的那个班底，然后他们的设定就是这两个人都是首尔土生土长的人，然后每一期他其实是每一次旅行他们会去到韩国的另外的一个城市，然后由这个城市当地出身的一些明星嘉宾带着他们去到处游览，然后在游览的过程当中会讲一些就是本地的一些风格，包括他们一开始都有一个学方言的过程，还有一些食物啊，然后等等，以及他们自己在这个家乡成长起来的一些过程。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创意就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当时就非常快的就想到了，如果在国内做，就明显就是一个地域歧视的一个摆到台面上去讲的一个事情。对，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做出来可能在弹幕上就会每次到了一个地方就会有观众说吐槽说你带吃的这个根本不正宗，你根本不是这样的，然后什么你根本就是在把这个人往上就是本地的嘉宾往上扒祖上三代，根本你不是这里的人，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你这样说他就更会做了。
对，就是
期待的就是这
种。对，就是还挺有话题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 PD 做内容还是比较有温度的，就是它还是有很多的细节，不是完全是为了一个概念和噱头。它比如说像第一期的时候他们是去的釜山嘛，釜山有一个 rap 歌手叫Simon D， 然后他就是讲了他当时在这个釜山的时候是怎么在一个小的一个唱片店认识一个老板，怎么一步一步做起来，他们最后有点像那种催泪节目，他真的把这个老板请到现场，两个人已经很多很多年都没有见过面了，但是你看到那个时候还是会被感动一下，他确实是当年的一个，就是说他们就会回忆说当年一个就是根本进不来，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未成年人不可以进入的，那么一个小孩然后进来，然后现在成为一个明星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还他在所有前面的就是快乐的铺垫之后会给你来一个升华性的东西。就是这个节目我觉得目前出了四集还蛮值得看的。然后推荐部分其实有几个小的内容，其实我们是拿不准它到底是放吐槽还是推荐的，因为在我们看来它并没有够得上说推荐的那个标准，但它确实也不那么差。但是我们觉得说有一定的意义去聊一聊它，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国产剧叫《穿越火线》，然后王老师聊。
对，我觉得是应该设定一个类似于国产电视剧保护月这样的东西，就是它显然从我们客观上全局上来看，它肯定没有达到那么质量特别好的一部剧，但是你能看到国产编剧甚至国内的演员在进步，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我们做出了一遍比如关于电子竞技方面做出了一些非常好的剧集， 你也不用太惊讶，就是因为它其实中间是在进步的。比如说《穿越火线》这部剧，其实你看之前以为是那种很老套、很浮夸的一个剧，但其实它我能看到编剧他在智力上的努力，他其实是模仿了《信号》的模式。他设置了两个年代，一个是吴磊的年代，一个是鹿晗的两个年代。这两个年代互相之间有交叉，也会有救人啊，然后去交流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吧。就是他其实在里边做了很多尝试，他是需要把这些很多情节勾连在一块的。他其实不是算上一个纯粹的偶像的一种很弱智，但是很热血，我们去打电竞 OK 结束了。其实他还是有很多努力的，而且基本上你能看到，不知道就我的了解，你能看到宇宙地表鹿晗最强的演技就应该是在这部剧里边了。对，你发现了，就是鹿晗你让他去演一个正常的人，他只要不去抖，就不要让他去装，不要让他真的抖着说话，其实他是能演好的，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是可以做好的，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差。
这个环节真的得放一个滤镜在这儿，不然这点评真的是有失我们节目的水准。
啊、真的吗？那就算了，那就
没事。我觉得你说这个也挺对，确实有很多人都说这个剧其实看下来它还挺好看的，因为它我觉得它可能一个优点是一个是像你说的采用了这种双时空的设置，但是它的主题不是像《信号》那样。啊，其实也有点像了，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热血的主题，就两个时空的人做一件事情，同时都是一个男性，他做的其实是一个跟他们的共同事业相关的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其实就尤其是碰到电竞这样的有点像是竞技的题材，它是比较好出这个主题的。
因为电竞题材我自己想的它确实很难做，就是你一方面反映要现实生活里世界里边，但现实生活你就是打游戏嘛，打游戏能有多少动作呢，是吧？对，然后你要呈现游戏的场景，你要有很多 CG 的内容，有很多这个虚拟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难做的。但是你可以跟之前的《全职高手》做对比，《全职高手》那么强大的剧本居然能拍成那样。但是这个其实我理解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原创的《穿越火线》的剧本，虽然借鉴了那个《信号》，但是我觉得这一点上它的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至少让你感觉到不雷，然后所有的演员也不雷，表演也不雷，情节也不雷，只是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是你是电子竞技的爱好者，你是能够体会到里边的那些真正玩游戏的人那些情感的东西在里边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至少做的是一个很及格的剧。
嗯，那还有一个滤镜不得不说的就是老罗的新综艺，他已经沦落到，哎，也不是沦落，他已经掉到我们需要带上滤镜去讨论他的一个地步了吗？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他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尝试新的东西，导致说没有找到一个像原来那样一个熟悉的路径。
但是我在看暑假这个综艺的时候，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国观众，就是他做这样的就暑假这个综艺明显就是一个慢综艺，就是一个所谓的逃离都市的这样一个东西，这其实也是他之前一直在做的东西。
三十三餐， 对，
对。但是暑假可能更轻一些，就是他没有任何的设置，没有任何强行的要求，它就是让你真的去乡下去享受，或者说是去度过一段完全脱离都市生活的一段时间。然后它大量的就是我在猜想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就是如果有韩国观众，我累了一天，然后我打开电视，我去听两个人在这边，就是
那应该有点像《林中小屋》
啊，对，也有点像。嗯，确实这么一对比的话，这两个节目它的核心差异在哪儿？我是没有
太感受到。那可能老罗什么又去看了什么挪威的什么炉火什么？
没有吧？我觉得就是其实你没有太多的新的创意出来，只是在原来创意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嘛。
嗯，
就无非是三十三餐，那就是比如说三个男嘉宾或者三个女嘉宾，
嗯，
共同的你需要去种菜喂鸡做饭，这就是重点。那要么就是林中小屋那种，他已经不做了，其实是一个挺失败的创意，就是类似于内观的一种东西，就是内心自己的，对，
嗯。
然后你到暑假，然后这种类型的剧这两年韩国也比较多，因为同时间播的还有一个叫轮子上的家还是什么我忘了，就是那部剧也是啊，那部剧中间还请了 IU 啊，请了那孔孝真也来了，就嘉宾非常非常多，就是很多就是韩国的演员基本上现在已经是演员，综艺人是不太出来了，全是演员，两个演员三个演员在一块儿，反正就开个房车或者在哪个地方乡下里边去。我不知道是不是韩国最近对乡下的这种热忱太强了，
他们其实是需要这个东西的，这个对于他们市场来说是一个热门类型，
对，或者说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没有那么感冒。
对， 对于韩国对于首尔高房价的厌恶之类的情绪会在里边，就包括之前是什么
包括当我觉得这个类型太多了，包括肖丽佳民宿，包括他们之前做那个露营，都你大部分你归根到底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啊，这样一个路数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
乡村夏令营农家乐一下子土了起来。对，就是确实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尤其是我觉得对于中国观众来讲，它整体的吸引程度不是那么大。
对，我觉得可能就像你之前说的，日本观众需要半泽直树那样的发泄，那韩国观众可能就是需要这种逃离都市生活的快节奏的一个超级慢，他们的特点就是超级慢。
嗯，
就你一天之中可以干很少的事儿，就是买个菜做个饭就结束了。
而且他们这个的特点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做的非常原生态，而做的非常少，就是连吃饭，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看到吃饭吃的很香的那个东西，在这里面篇幅都很少。
我就觉得已经不是慢，我之前当时看《林中小屋》我就说了，真的已经不是慢综艺了，馋综艺。
他是想达到那种意味的，
就是让你睡觉前打开一集，或者是就特别安静的时候，
你
慢慢
你
进入梦乡。
对
对，
我觉得就是往那个方向精致化，因为三十三餐还没有那些东西的。
对对对，
因为你看到暑假这时候，他已经非常注意你带来的事物了，是注意物件的摆放。你看那个郑裕美带来一个那个，后来那个谁来了，就是那个嘉宾叫
朴叙俊
来了，他以为是个垃圾桶，然后里面的那垃圾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禅修的时候一个钵之类的东西，你划一下那个边那个东西，响
了，真的是禅修东西，
真的
就是禅，
就是那种东西，它非常精致，所有东西都做的非常的精致，就非常的那种啊，让你体会到一种。可能跟首尔不太一样的东西，也许是他们流行的东西，但我觉得对中国观众还没到那个地步，大家还希望过火热的当下。
对，
我觉得社会环境很不一样。
对对
对，
对，
因为像首尔那样的一个超级大城市，占了他们国家那么多的人口，但是我们其实城市化完全没到那个地步，我们小时候就是过那样生活，完全没必要。
我对乡村真的，
而且
没
有人有浪漫化到那个程度。
真的，我对乡村从来没有浪漫化。
就你只要见识到农村，或者你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你不会有那种浪漫化的东西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是高度城市化的国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算是返回去的一个这样一个现象。
对对对，然后最后的一个内容，是一个国产综艺。我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其实我之后有一个。就是习惯啊，就是每个月我在看什么的时候，我会先列一个，就是把我们月底要聊的这个月底或者下月初要聊的电视报里面的内容我就列上去。比如说我在刚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判断它是一个推荐或吐槽，然后结果有大量的都是国产剧和国产综艺，我先是放到推荐里，然后放到吐槽里，就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下面要聊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它没有到吐槽的那个地步，它是一个国产综艺叫《明日之子》，它是乐团季嘛，就是第四季。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是把它放到推荐里的，但是现在它也已经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肯定的能说出推荐的这个话了。这个阿康也看了，阿康说一下。
因为我只看了前面，我就可能只能停留在推荐的部分。
对，
就是我刚看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他是一群特别年轻的人，然后而且是特别有城市感的人，你就感觉到一种特别青春特别快乐的感觉。就我们之前看
新时代的感觉，
是我们之前真正的新时代。我们之前看的那些综艺很要不就是非常谄媚年轻人，
对，
假扮年轻人，要不然就是特别爱哭惨哭穷，就是我为了梦想牺牲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多少年就没有怎么怎么怎么样。但这个综艺就是没有这些东西，
所有人都很快乐，
所有人都是一个在音乐当中非常享受的人。而且他非常巧妙，他就选择了漫画这个形式，他里面包括节目的整个包装、人物的出场、短片，全部都用了这个漫画的形式，是非常非常贴切我们看，就像我们小时候看什么《我为歌狂》啊，真的很像
这种
类型的东西，就是你感觉他真人化了那种感觉。这前面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包括他评委的选的也很有意思，
对，
就是那个搭配的很好，
他这个、
有梁龙。然后有
朗朗
有
朴
树，欧阳娜娜和周震南算是两个实习的，对，整个这个搭配蛮好。邓紫棋，邓紫棋那很有意思，是他们不是要举小旗嘛，为那个选手，然后邓紫棋的旗是紫色的，虽然他没有去强调这个，但我觉得这个节目组还挺有意思的，挺年轻化的吧。
对，
这是我觉得他停留在前期，包括他做一个教室的概念等等，就是整个都非常去有一个统一的。那个大的这个氛围的包装，就像我看我朋友给他们公司的品牌做那个金字塔一样，就是非常的统一，然后非常的
就是那个特质，它要求就是所有的元素都要符合我那个特质来做。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它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对，因为这个节目刚开始播之前，就是它是接档那个创播的嘛，所有人都说，哎呀，创完了以后，就是腾讯又要做一个更糊的节目了。就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个的，因为明日之子其实去年之前有两届其实都是不太好的最后，但是
对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超级大明星，
对对对对，然后
没有超级都没有出来明星，
对，但是这一季他其实是做了乐团这个概念以后，首先是我觉得他是很精准的去把他的主题就是明日之子这样一个概念和一个实际的一个东西去做了结合，这个结合是比之前他去单纯的宽泛的去选唱歌，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歌手会更清晰的东西。而且因为乐团这个事儿，就是看过超级乐队的人都知道，说年轻人玩乐队这个事情，他不是做的，就是尤其是亚洲的这种年轻人玩乐团，他不是做的欧美的偶像，所谓说我要发泄一些愤怒啊，或者说是我要去表达一些对社会的看法等等，他是做的比较轻，就是这种轻视他把它核心放在了男孩的友谊之间，
嗯
啊，他是做的这样一个热血的概念，所以是比较符合就是一些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的。然后我觉得稍微我会觉得比较失望的一个点是他的整个的真正的乐队和这个选手的就是质量没有那么高，所以这就呈现出来的是他们每一期最好看的部分是所有人在一起打闹的准备的上课的部分，但是真正到表演的部分如果你抱着很高的期待，尤其你如果是看过一个超级乐队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现场表现，我不知道是选手素质的原因还是整个节目在这方面没有花很大力气的原因，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惊艳。就他们是一群快乐的小孩，他们也受过一定的乐器教育，其中也可能有一些人是比较厉害的，但是他们整体组合起来并没有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更多的还是一种你如果以一个比较娱乐性的心态去看待的话还是不错的。但是我稍微又有一点担心的就是他最后的就是毕竟他是个比赛嘛，他有一些淘汰机制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是这种选人的部分啊，如果说现在我看到有很多女孩都是抱着一种磕 CP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的话，可能到最后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受伤，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隐忧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国产综艺。我们现在任何对于任何国产综艺国产电视剧最好的评价方式都是等它播完之后再评价，因为它很有可能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虽然很好，但是之后可能会发展的失去了创作者的控制。这是一个，
包括浪姐也是，
对对对，这是一个这两个月
浪姐还在播呢
你看已经没有什么人在出来了。
对， 对，就是这是一个已经
是从第一集的时候那可是万人
空巷，真的是每天都中午都播完以后都不上班了，天天拍着桌子等下一期怎么什么时候播，然后现在加更已经没有人看了。
对，
对，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到了节目后期或者说是这个剧本后期因为各种原因吧，然后失控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家还是谨慎入坑。我们所有的关于内容部分的东西就聊完了。然后我们最后再简短的聊一聊这个月我们的个人事件的部分。阿康先来展开讲讲自己的 first 的经历。
我这个其实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从何分享了。这个分享有个很大的 bug 是，我去看那些电影，首先大家都没有看过，其次是大家将来也很难看到。我数了数过去几年大家能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些电影，其实也就那几部，比如说《新迷宫》。平原上的夏洛克，然后比如即将我们可能会看到《春江水暖》这样的电影，就是之前拿过奖的，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小众的、很原生态、很起步阶段的一个导演的影展。我第一次去，然后我是第一次以媒体的身份参加电影节。我之前其实，比如说上海电影节什么，你都作为观众去看嘛，它有很大的不一样。你可以这么理解，就上海电影节就是 to C 的，它就是服务观众的。当然它也有创投的部分啊，也有一些国产电影会在那里比如说找投资啊，有进行产业交流啊什么，但是first 呢它就是更产业端或者突这种影迷，因为电影不是普通观众可以接受得了的。但是今年我觉得它逐渐有这个趋势啊，它从前几年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立的一个姿态，到这些年会有一些更接地气儿或者说将来是有可能上院线的电影来参加这个
竞赛，然后你发现你就是被封印在那里，因为它是在西宁的一个新区，但那个新区现在也很繁华，都是万达呀什么那几个大商场。然后呢，我这九天的时间，我没有离开我酒店100米以内的地方，就是你那个地方，你可以完成你的一切生活，就是它非常的真空，因为它是一个我没有，由于我没有高原反应，导致我根本没有觉得我去到了西宁，
嗯，
就我好像在被拉到北京的一个什么什么地方，然后我九天时间把我安排在那里看电影加工作。我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我觉得自己在西宁，因为你全中国的万达广场估计都差不多都长那样。对，但是西宁有一个特点我觉得很好，就是它是因为九点多才天黑，所以它夜晚的市民生活特别的丰富，就是10点多11点都那个热闹的程度都跟我在晚高峰的时候在三里屯那个差比那个还要夸张。然后它会，然后我也很怀疑说当地的人是否知道这里在办一个电影节，因为这个电影节的里面一个工作人员是我们播客的听众，他这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要在这里感谢他。然后他跟我说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刚到当地的时候，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染了头发嘛，然后他们又在现场，因为今年有一个大的露天广场是拉了一个屏幕，那个屏幕是从北京运过去的，因为有很多音响啊这种设备，然后当地人就说你们是在办电音节吗，因为他觉得几个人都像搞乐队的就特别酷的年轻人嘛。就其实当地人包括我们有时候在那看露天电影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人不是因为它是个露天的嘛，所以你即使进不到内场，你可以在那个台阶上看，有很多市民是会在那台阶上一起看一个纪录片，就是很多人会参与，但与此同时你能听到旁边的那个广场上有那种各种唱歌的，各种那种蹦迪的，跳广场舞的，然后那种吃大排档，就是其实它跟当地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融合，又放的是一个有点先锋或者有点不主流的电影，
嗯，
所以它也会造成很怪异的行为，比如说你看到那种很多人挤在一个广场上一起看电影的时候你特别感动，包括有一些那种年纪很大的人坐轮椅的人都有，就是它还是一部分你会觉得它没有融入进去，一部分它又确实给当地人带来了一些什么，
嗯，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电影节当时选在这样一个地方
还挺
特别的，
对，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
嗯嗯，因为我原来其实采访名人比较多，
嗯，
就是已经成名的人，已经有作品的人。然后这次去的话，因为即使里面有些导演他不是他的处女作，他以前拍的东西都是非常，比如说自己的一个投资很小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里面是最原生态、最直接的创作者。你现在跟一些已经成名的创作者，他还是会有一些矫饰的部分，但是我在那里面聊一些导演，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那种采访的真诚，就是我采访很多人真的就是聊着聊着哭了都有3-4个真的就是那种我不是说哭了就代表什么，而是就是那个坦诚程度和敞开程度是我之前很难感受到的，就是在很多成名的人身上很难感受到。你也知道，就是青年创作者的第一步可能就是关注自身，关注自己的表达，自己的比如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情感关系，然后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观察，他一般都是从自己出发的，所以他的创作会他的自己勾连的非常的非常的强。我觉得我做很多采访都失控了，失控在于就是他会滑向一些就是我认为已经不是一个采访的范围内了，他会去非常谈论自己，去找自己的一个脉络，然后那些东西其实已经不是我采访的内容了，但是这会是我觉得一个特点，因为他们的创作可能来源于哪儿，然后他很容易就会回到一个去讲自己整个这个成长的脉络啊什么之类的。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没有把它太当成一个采访的工作，就是在那里面我觉得发生了很多让我对我个人而言非常有收获的一个聊天吧。我有一天特别想跟别人分享，就是我会觉得哇，就是你刚比如完成了一个特别好的聊天，你特别想跟别人一起分享，但是我就觉得没有那个环境，因为我如果想跟你讲这个人跟我说了一个什么特别有意思，我得先跟你讲说他拍了一个什么电影，然后他是个什么人，他怎么长大的，然后我才能引出啊，那个观点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我在那儿碰到了跟赵琦导演一起合作的一个导演，他拍了一部纪录片，然后我整个就通过跟他的聊天，我整个把我之前比如说对赵琦的理解，对纪录片的理解，对其余人生的理解都有了一个 小小的颠覆、
嗯、
但这个东西我如果想跟大家分享的话我需要有一个太长的脉络，所以这个东西都憋在我心里，我也不知道跟谁讲，就是只可能有一个人说他完全看了那些电影，然后他又知道我这些脉络，他才能去跟我去分享这个事情，所以就是陷入到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材料，只能我自己慢慢处理，就是我只能我自己私藏的一个东西了，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吧。觉得对 first 就是我还是挺推荐大家有机会去一下的，就是那个电影是个很野的电影节，就是它里面很多电影确实真的是没有拿到龙标就在那边放了，这个是你就是离开那个环境之后再也不会看到那些电影了，而且我觉得去了之后不用着急做什么，你去那儿就尽最大努力把能看的看了，因为将来就很难看到了。我觉得我这方面还犯挺多错误，就是我去那儿之后我还挺操心工作的，然后就很焦虑，其实没必要，就去那儿就把所有电影都该看看完了，那些人是很容易采访到或很容易联系到。
我感觉听这种就是尤其是你跟创作者聊天，这可能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就是因为我刚听你那感觉就特别像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开一些比较失控的剧本会，大家会在这个会上就像互助会一样会聊很多你很难在日常生活里去聊到的一些话题，甚至那个聊天的内容都会比较抽象，就大家会这么去聊，而且都很能迅速的理解对方在讲什么意思，但是可能脱离了那个环境之后你要再去回溯它会很困难。
就像他们拍的电影一样，这就是少数人才能达到的感受，只有在所有条件都达到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体验。那比如说我记得很多人听过我们播客的很多人也有一些不听的，他不听的原因就是你听想真的理解这个你在说什么，你必须前提是把那个剧看了，或者你至少有点了解才能听，如果你完全不了解你其实没有办法听的，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限定条件。但刚才阿康说的就是条件会非常非常多。
还是想推荐我觉得几个可能大家会看到的电影，一个是棒少年、
嗯、
这个电影我当时看完我就非常非常激动，因为它讲的是一群在北京郊区打棒球的球队。
哎，它不是拿了纪录片的奖吗？
拿了。
它是纪录片吗还是电影？
纪录片、
哦、纪录
片，它是纪录片、嗯、对，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它里面其实那个故事其实是挺复杂，因为它里面涉及比如两个，他说小孩都是家庭非常要不少数民族的家庭非常比如贫穷的，然后送到这里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说天然就有一些比如说没有家庭孤儿这样，他那个球队的组成非常复杂。然后但是这个电影呢他找到了两个核心主角，然后这两个主角的故事非常的强烈，所以他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体育题材也不再是一个社会题材，而变成两个变成一个人物强人物的一个纪录片。就是我非常能理解这样一个脉络，因为那个导演之前是做过很多那种独立纪录片，他的人生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的故事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关注题材发生一个转变。然后这样一个电影呢其实是拿到了爱奇艺的这个投资，所以他有可能他今年就是会上院线。你从他身上能感受到说一个纪录片要上院线他要牺牲什么。那个电影当时我看刚看完就是你的情绪被点燃了，你很喜欢他，但是你过了几天你会意识到，包括后来我看到有一些影评人会去打低分，因为他第一天真的是爆了，他的评分达到了观众评分达到了 9.4、
嗯、
满分10分他达到了 9.4， 但是你过了几天你会反应过来他其实忽略了一些现实，然后你再去跟导演聊你知道这个转变如何发生的。然后我其实那天看到他得奖嘛，就是8月3号那天晚上他拿到了最佳纪录片，然后当天晚上他的豆瓣的那个海报就换了，就换成了一个明日之子那种感受的漫画式的那个海报。我当时挺难过的，是因为原来的海报当中它还是有一些背景在的，比如说拆迁的元素，比如说农村的元素，但它换成一个非常城市化的漫画化，就像我们看明日之子一样，那样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原来觉得那是个隐隐，比如说当时导演知道说这个我要为了更大的可能性我要去牺牲一些把他们作为背景板，当这个背景板一点点点被在模糊的时候，那个伤痛大家一点不敢再去触碰的时候，我其实是挺难过的。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到那种对他一个批评的程度，但是
因为你是等于说是眼看着他怎么去一步步妥协的这个过程，
是
这个过程会让人更加难以接受， 因为你知道它本可能是什么样子，但是它为了，
我可以想象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就类似于当时我们看何以为家时候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去讨论一个符合我们当下情绪的一个点，比如当时我们会讨论什么所谓的原生家庭和父母的关系、那我们看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讨论一个小孩的成长、一个小孩的性格，一个小孩的顽劣，一个小孩的幽默感，你会停留在这个层面、但是它背后更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导演把它作为背景板了，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去触及了。这是因为我去跟他聊，我知道里面那些故事，或者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一些细节。但是镜头是可以选择的嘛，如果这个细节你放得很低，它就不会被注意到。然后另外那个最佳，所谓的应该算最佳影片吧，就最佳剧情片是《情诗》，那个也特别有意思，是一对夫妻两个长镜头就完成的一部影片。然后我觉得那个导演非常有才华，他特别像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班里那种特别聪明然后但不怎么努力的那种男生，就是很有魅力，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很容易被这种人吸引。然后呢，他拍的电影也是这种气质。他那个片子里特别能共情的点就是他总是分不清真实和那个虚构的边界，他总是分不清创作和生活的边界。他经常比如说他那个电影里包括他现实生活中他都是这样的人，就是我因为跟他老婆聊嘛，他会说他跟他老婆比如正吵架然后正讨论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在家里，然后他就会经常说，那个男生就会经常说，等一下我把摄像机架起来。
这个都拍在里边了吗？他把自己机放进去了，然后又有台机子拍他自己。
他是一个戏中戏中戏中戏、大概有四层的嵌套结构，然后他就是不断的在给你颠覆，就是你如果你们看过摄影机不要停，它其实一层嘛，它里面有好多层，它其实把这些东西都也带进去了。它就是也不能说伪纪录片，它就是一个多层的嵌套结构，有真实的有虚构的，然后但是你又不能去问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一个很好玩的电影。然后呢，包括我刚才说那段他也拍进去了，就他经常比如他老婆正在非常严肃讨论一件事或者情绪非常差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刚才在想这一段如果拍成电影，这一段如果写成一个什么东西特别有意思，就他经常会跳出来，就是他那个创作焦虑包括他对创作的一个看法就直接的表现在那个电影当中。当然他现在也面临一些争议，比如大家会认为这种戏中戏的结构，这种去模糊真实和虚构边界的电影国外有很多，对，大家会说他在模仿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
所以他也可以可能是百分百虚构的，
但他的关系是真的，因为就是他跟他老婆演的，然后他们的那个情感状态也是真实的，但他里面的具体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他过一段又会告诉你说刚才那个也是虚构的，就是你一直在真假真假当中摇摆，到最后的时候你其实也不知道说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他其实玩了一个游戏，但他通过这个游戏是揭示一种婚姻的状态，人情感的一个状态，包括生活创作的这个关系，包括他这个电影本身也是这样，他也模糊掉了，对吧？这个电影就既是他们的生活又是他们的创作。他老婆拿了最佳演员，
我看到了，
对，他老婆拿最佳演员的时候，因为郝蕾是那个颁奖嘉宾嘛，郝蕾就说如果将来他能尝试更多的题材会觉得我的地位就会受到了威胁。然后这对夫妻特别有意思，就是女生特别特别喜欢那个男生给我的感觉，因为在映后的时候他拿了最佳演员，他就说我特别特别希望我老公能拿奖。他们拿完奖之后会进到媒体去接受采访，然后这边呢其实电视还在转播，就在他说我自己拿不拿无所谓但我特别希望我老公能拿奖，刚说完这句话他老公就拿奖，然后全场就欢呼，哇，我当时对那幕印象特别深。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个夫妻关系本身特别有意思，然后如果大家非常好奇他们这个夫妻关系的话，就不用看我的稿子，你就看谢丁老师写了一篇，写了他们夫妻的关系，就是完全是我想写的角度。然后我当时去采访那个他老婆的时候，我问了会儿问题，然后他老婆说为什么你问的问题跟另外一个记者跟我问的特别像，然后我说谁，他说哎呀，男人装找那个谢丁老师写了一篇他们的那个爱情，他就是三段，第一段就是周青，就是女生周青把他们的爱情关系叙述了一段，然后是男生王小镇叙述了一段，然后最后是情诗，就他那个电影的名字，然后叙一段。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他们这段关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就是一对高中就恋爱的人，然后现在已经结婚生子，而且他们很年轻，89年的一对夫妻，然后一起共同创作，然后一起拍电影，拍了两部。第一部的时候只是拿了一个独立影展的一个奖吧，然后这次拿了最佳影片，
我觉得这个导演的未来也很值得期待。
我觉得感觉像去 First 的这种事情，你明年还会再去吗？你觉得
应该会，但我不确定是媒体的身份。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不一定是媒体的视角啊，因为我不确定我明年还做不做媒体。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可能会去啊，我觉得还挺好，不是有可能会展开讲讲的名义去。
哦，这么讲，值得期待。好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很多鲜活的东西丢失了，你知道吗？
哎，你这个
你说我直接去
下去直播多好呀！
对啊，我直接去采访那导演，我直接录成播客，你说这多有意思呀、
啊！对啊，
对啊，你这回来哼哧哼哧，你当时最强烈的那个感受已经没有了，但你现在又要回去重新处理那些材料，我就觉得很累。但是你去录播客也很奇怪，因为大家没看过这些电影，你聊什么呢？大家对这个导演毫无认知，对这个片子毫无认知，你很难去做内容。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它可能那个记录的东西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些东西是自己可能会保存，但是它未必是会没有用的，
它很难变成一个公共性质的东西，
但是它在可能在有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再去谈起它，我是觉得是会有这个可能性。
我特别希望里面一些电影能跟大家见面。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去西宁的这个感受其实也跟我可能要聊的这个本月感想会比较一致，就是我会发现说这个月我非常典型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真的不想再刷微博了。
我在西宁的几天我觉得我投入到了一个真空的环境，
就是因为我感觉你去的那一段时间其实确实是有一种从互联网上消失的感觉。
我也是，我正好之前出在望就没怎么发东西，
对，
就感受很不一样。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回来之后把那个采访做完，有时间刷微博，我觉得那个微博上每个人都在发火，
对，每个人都在愤怒。
但是你看他说话好像不是在发表什么特别着火的，但他那个表达方式就好像在生气，
对，
就每个人都在生气，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每个人都在生气，不是去那个人在说那个人有问题，就是这个人说这件事有问题，反正要不是女的骂男，那就男的骂女的，反正。整个微博上都是这些事儿，但是你其实现实生活里边
没有跟这个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谈论它，你不看它，你对你一点损失都没有。
是
这个情况其实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我们甚至可以说从疫情以来它就有一点，就是尤其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二月份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其实你到最后就是信息过载到你就不想再看这个东西，但跟现在又不一样。现在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所有人都处于一个极端焦虑和极端想要抒发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所有的表达方式都是在所谓的就是在微博上去就某一个具体的事情进行反复的讨论，而且这个反复讨论他甚至这样同样的问题会在一个月内出现好几次，然后每个人都特别急切的去想要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都想要去表态，都想要甚至有一点想要去有那种拨乱反正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意图特别明显，就是因为我理解这种心态，其实你看到了很多你完全用常识无法理解的一些言论或者说一些想法之后，你就会觉得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你表达一个自己的看法，就是包括说像之前我记得是那个有一些就是年轻人然后可能会发表一些就是非常就是保守的言论，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跳出来说啊，现在年轻人怎么怎么样啊，或之类的。其实我对于这种一直都觉得说，其实可能现在的这个年代的人，所谓的保守的这一批人，跟以前的比例并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只是你现在因为互联网上看到的很多人会变多了，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成为一个主流，是其实它以前就是主流，是你是少数而已。我觉得就以这个事情举例吧，就是很多事情现在你一刷微博你就觉得整个脑子就是嗡嗡作响，就是完全是包括这个月的热点，就三十而已引起了多大的一个争论，多大的一个争议，每个人都在里面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包括我那天看到发一个微博，我说我看到顾家扇林有勇的巴掌我就很累，就是这样的片段出现在我的首页就很累，然后下面就有人真情实感的说，可是这是因为他动了他的小孩什么之类的，就是非常的代入，大家对于一些虚拟的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有一种过分的投入，这个事情让我一电网了，你知道吗？
就是你每天看热搜，它里面恨不得有一大半都是虚构的人，
对，就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就是我包括
都是谁谁谁怎么了，然后那个谁谁谁并不是真实事件，
就是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之前我也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聊说，现在很多小孩，他说他有一个实习生还是什么的，他说就是发现他是一个会在网上就是找游戏陪练的人，就是他会找游戏陪练，甚至跟这个人可能会产生一个情感联系，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啊，但是会很亲密啊，他是无法理解。我说现在可能有一些人，就是尤其是一些小朋友，他从小到大他的一些社交的关系就是在网上建立的，所以他会在虚拟的事情或者说跟一个跟自己很远的一个关系的人投射非常多的情感，这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想说的包括这个主题，包括我觉得阿康的这个经历也有一个感受，就是大家还是要在真实世界里建立自己真切的联系，这个东西是网络没有办法给你的，这个东西是对你来讲会影响多得多，它不会给你短时间很快速的一个体验，但是它会持续的影响你的生活和思考，这个是网络和你去网上沉浸在这种快速能够获取的情感里面不能获得的东西。
嗯嗯，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不太想发微博，一方面因为刚才冻姐说，另外一方面是有时候我会搜索什么关键词，会看到我以前的微博，
嗯，
然后又发现
已经说过了，
过了这么久我怎么还在说这些话呀？
对，
我又不是杨正贤。
对，是这样。
我的感受有两个很明显，一个是你们发现现在人的感受非常多，他一天能发十几二十个感受，然后小号加上大号能发非常非常多，就是以前我觉得一个人每天就如果按照比如佛教说法，就起心动念的次数是没有那么多了，但现在你一天起心动念的次数非常多，非常频繁，而且非常细小的各种各样的感受，你不光要发表出来，你还需要有人接收到并且给你反馈，对，然后反馈的同时他的反馈又给你带来了新的感受，比如一条评论在杠你，你就很生气，一条评论回的我操这个人很无聊，你又会觉得这个人很无聊，你会产生一个感受，你可能就那个感受你又会发表出来，但也有可能不发表出来，但是你确实又产生了一个感受，
你需要处理，
对，你需要处理这个感受，所以你是非常累的，每天就是你光不断的自己产生感受，又这个感受产生不断细小的感受之间，你是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消耗的，就尤其是如果现在网络比较好的，就是它可以让更多的人来承担你这种感受，如果你所有的这种感受都针对一个人的话，那个人就疯掉了，不太能承担，尤其是那个感受它是一种，它不是一种恒定的感受，它是随机的，可能明天就没了，或者明天这个感受就反过来了，那个观点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天就大量生产这些东西，其实它没有一个永恒性，所以现代人我觉得很难以安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什么特别永恒的东西能保证你的安宁，每天都很焦虑，因为新的东西都出来了，但是它又没有办法解决，或者你就让它过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整个现代人的整体性的焦虑吧，就是这是你看电视剧然后我们想去平息，或者我们去研究哲学，我们去看陈嘉映看向标，就是其实我自己觉得都会去想解决的真实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安定下来这个问题，就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现代社会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我自己的感受就我确实出去采访的时候，相比在家上网的时候，就是你发现你这些是真实人类的时候，你是有那种稳定感的，就是你在网上确实有很多观点的交锋，你可以来好几轮，或者情感之类的大家表达不同那样感受，但是他始终没有你见到真实的一个人的时候有厚度，就感觉你跟真实人聊之后，我相信阿康去采访或者你去采访或者接触一些人编剧的时候，他跟网上那种只有观点到观点他是飘在那里的，但是你一旦这个观点或者这种感受跟一个具体人结合起来，他就有厚度了，好像你自己就获得了一种厚度，你都觉得挺稳定的，今天一天过去我获得了一种稳定的厚度，就是对，然后你晚上再回去看微博就觉得很飘渺的一种感觉，对对对，就像你在土地上那个东西在天上一样，但是可能平时如果不去做这些接触的话，成天飘到晚上你就感觉一直在天上飘的，就是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天晚上，包括就是我发微博那天晚上就是我和一个就是拍纪录片，他跟我同龄人，就是年龄差不多92年的，然后他拍了一部也是少年题材，少年加体育的一个题材，然后里面有多族裔的问题，他就在赵琦老师那个工作室工作，合作的关系，然后我跟他聊了，就我已经聊到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就是你就是一对一在那儿一直就没有一个停歇，然后后来我们一看表已经过了12点了，就特别晚了，然后我就那天是让我感受最强烈，就是那一刻已经觉得你比如你四个多小时完全没有看手机，然后你就有一种 你对现代人来说可以可能有一种超脱的体验，真的。
这对现代人来讲已经是一个，
就你的现实生活成为一种虚幻的东西。
对对对对，
是是，真的觉得现实生活变成虚幻的东西了。
我另外还有一个这种感受，就是在于我发现人际关系相处的时候，你如果使用网络去进行一个对话，和你真实对话里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你在网上更容易说出一些很严酷的话，或者说是很下结论的话，但是你在真实接触的时候，你们的对话其实是会更迂回和更复杂的。这个复杂和迂回其实是更有意思的。你在网络的时候，你更多的是做的是一个下判断，或者说你观点的一个强烈的输出，你不需要顾及你的语气和你的措辞。但是你在真实生活中相处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进行更多更深入的就是接触，你也能更直观的察觉到这个人的情绪是什么。这个东西确实说起来我觉得感觉有点可笑，因为这本来就是人和人正常相处的一个方式，但到今天已经发展到说我们可能需要非常细致的去想才会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了。我们已经太习惯说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去跟人联系，而不是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啊，就是线下交流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少。
对，所以我觉得就有时候当记者现在很可惜，就是就像小刚刚才说的，刚才很其实非常多的东西你没有呈现到你面前，就是呈现到面前已经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了。首先你的表情语气是没有办法还原的，用文字的话，然后你刚才说的之前的很多你对他的了解，比如顺哪怕是你在旁边碰到的话，碰到他见到他一个观察也很难呈现，然后到最后呈现出来可能只有50%，然后能被你 get 到的可能又是20%里的一点小亮点，藏在里边。你相对于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接触到那种丰富性的就整体的体验来说，你从文字里边的体验就是更少一点，可能播客会再多一点声音的维度，然后视频再多一点。对，
我还有一个想法是，是不是有可能现在正是因为比如说像视频或者其他媒体的这种发展限制了大家的想象力。比如说以前啊，我们去描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用文字去描写，其实大家会根据这个文字去展开丰富的想象，但现在一个文字递到你面前，你会觉得说不行，这个东西没有图像直接，图像给了我最直接我不需要去思考的信息，我就不需要再去想你给我描述的文字到底是什么画面了，我图像对我来说更容易了，因为我现在习惯的就是我用图像接收世界上所有的信息，不再会去想象所谓这种暧昧的这种可能性和空间了，这也是一个原因。以前就不会有人觉得说我这个东西处理我用什么更好什么更不好，更好更不好都是因为我们现在更习惯什么这么去比较而来的。
与此同时我还觉得比如说我经历的什么，我总是想哎呀这个东西没法分享出去很可惜，这个也是我觉得被网络训练的。
对，
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分享呢？你这个很愉快的聊天，你们两个人共享的那个时刻已经够了，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第三个人分享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被网络驯化，你就会觉得我这个东西最终我一定要把它呈现出来，
也有可能是被播客驯化。
我老觉得啊这个东西没法被分享出去太可惜了，但是应该反过来了，
被展开讲讲驯化了。
对，有可能
今天很可惜的没有告诉大家很多细节，然后下面有个评论说展开讲讲这个真展开不了。
对，就我们能展开讲讲的也是一部跟我们无关紧要的东西。
好，这期主题就叫真展开不了，挺好。
展开不了。
好，哎呀时长好长，那我们这期就差不多这样，然后
下期再见，
拜拜。